当时没有文件会的时候，这些文化是属于哪一些机构在承接的呢？在延续的呢？庙宇啦，庙宇啦。内蒙为什么到现在会有这么多的民俗遗镇保留下来？因为他们有一间庙叫做关亭紫竹寺，是拜观音妈祖的。那所有的信徒是信仰这个观音妈，所以他们所有的民俗遗镇是为了每年在观音妈生日的时候拿到庙前面表演给观音妈来看的。因为要表演给观音妈所看的，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一点都不能马虎。所以每个礼拜一空下来农闲的时候，就聚在一个地方小庙或者是社区中心，在那边练，在练习。那么这个文化就是这样传承下来，传承到300年以后，不认识之人还可以唱唐朝的《女娲传》。那很多做文化工作的人根本就没有去注意到这样的东西，这些因缘是怎么来的。所以我在想啊，像卓秀琴卓科长，他卓副组长啊，下礼拜要来，他会讲很多有形资产的东西，我就不要再讲那些有形文化资产的东西，我就来讲无形文化资产的东西啊。事实上联合国在前年啊制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约啊，联合国在这十年里面有两个公约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生物多样性公约啊，就是说保持地球上的生物的多样，这个对人类的前途是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年所颁布的文化多样性公约。那文化性多样性公约就是说主张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权利和义务要去保存这个国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民俗艺术的它的价值，你要制定法律来保护它。那么特别是对于弱势民族，比如说原住民族，你要用强制的法律来保护它的文化的生存，因为这是人类啊无价的无形文化资产。所以很多这种啊东西呢，我们在还没有认识它以前就消失了，这是最可惜的啊。譬如说我去到南太平洋一个国家叫做万纳度，你去到万纳度那个国家，哎，有天晚上他们带我去一个 pub 啊，我高兴的要命啊，当政务官在台北不能上 pub 的啊，去到万纳度这么南偏僻的这个南太平洋国家，竟然有机会上 pub， 而且没有苹果日报，又没有一周刊，哦，太好了，怀疑个咩事啊？嚯，结果呢，一群人浩浩荡荡把我带过去，去到那个 pub 啊，暗色色，给他点那个油灯，嚯，如华裔，暗色色，那如何？结果去到那 pub 里面，哎。也没有陪酒的小姐啊，都是男生和欧巴桑啊，这什么是 pub 呢？他说这个 pub 是叫我们喝一种饮料叫做 gaba 啊，叫做 gaba 啊。这种饮料叫做 gaba，是每一个人到万纳度必然要去体验的一个东西，叫做 GABA。 他们把它讲得那么神圣，你敢知道有肉拍你没了？它是用青草的根去把它弄出来，像我们切草油这样，比我们的切草茶哦拍你一百杯啦，切草茶我很好喝啦。它这个 GABA 就是树根把它压成的那个枝哦，它每熟的这个泥土刚最爱那个那个拉拉哦那种颜色，啊拎起来嘛差不多味的对了，啊但是够蛮贵的呢，啊真贵呢，啊每几人拢来体会呢，啊和那个万纳度的文化部的官员大家在一起，挤得高高的， 啊 ，God bless you 啊，上帝祝福你，然后一杯喝下，捏着鼻子喝完了。喝完以后呢，这个 pub 的外面有一些小的椰子树叶做成的小房子，哎，我看到莫名其妙一群一群的观光客，每一个人坐在那个小房子里面都很安静坐在那里，都不能讲话，不讲话，就是要一定要讲话的人要很小声讲。为什么你知道吗？嘎瓦这种树根啊，在万纳度他们有一个漂亮的神话传说，就是一个受到家暴的女孩子，然后呢死了以后呢就化身为嘎瓦啊这种植物，然后它的根呢的枝叶啊弄下来以后，你喝了以后啊，人就变得非常的平静，它会是一种镇定剂。那你喝了以后非常镇定安静，然后你有一天最起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喝了这个嘎瓦，可以安静下来思考你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喝了这个嘎瓦，你白天再有不满的事物，再有再大的愤怒，你回到家里因为是镇定期的关系，你不会打太太啊，家庭可以维持和谐啊。所以呢几百年来传下来喝嘎瓦是一个男孩子一天工作完了以后必须先做的事情，也因为是这样子维持他的家庭没有家暴。这个小岛上的男人对女人充满了温柔体贴，然后没有家暴，然后就形成了一种神话所形成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就是所有的人到万纳度去一定要去这里尝试那个嘎瓦的味道，而尝试的那个嘎瓦的这个过程他们制定了一些礼仪，你进到这个喝嘎瓦的 pub 进去就不能随便讲话，灯光要弄得暗暗的，然后呢很细声细细的讲话，然后互相祝福，喝完以后不要讲话，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十几人坐在那边让自己心安静下来，非常漂亮的一种文化。然后我后来知道嘎瓦是什么呢，嘎瓦就是有焦虑症的人，精神科医生一定会开那种药给你啊，叫做瓦利姆。嘎瓦就是瓦利姆，制作瓦利姆这种药的原料啊。所以我刚刚给你讲的万纳度它有很多留下来的南岛民族的古迹，但是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这种无形文化财。这种无形文化财在亚洲在追求经济成长的过程里面是消失的最快也消失的最厉害的资产，古迹在那边消失的速度我们是看得到，但是无形文化资产的消失我们是不知不觉消失完了，我们已经不知不觉把它流失，而且这个无形文化资产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族群的精神，这个东西消失以后你就已经变成不是台湾人或者已经不是客家人，这个东西的流失才是可怕的，但是我们台湾人从来没感觉。任何一个民族认同那个民族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无形文化资产，你怎么样判定你是客家人，你怎么样判定你是闽南人，你怎么样判定你是原住民，是靠那个无形文化资产。那么在汉民族很糟糕的一种想法就是我有什么血统我就是什么人，其实这个是落伍的民主学的自私。我的一个舅妈，我的表舅妈是犹太人，我的家族里面我太太火罗兰我 K 了，我外瓦妈是原住民，我太太的大姐嫁给外省人，二姐嫁给美国人，三姐嫁给意大利人，我侄儿娶韩国人，我女儿的男朋友现在是法国人，我家庭就是这样的家庭啊，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那个舅妈， 他是犹太人，我的表舅和他在纽约结婚，他是犹太人，但是他事实上他身上的血统有八个民族的血统，他有德国、法国、波兰这些混血的，他们的祖先有八个种族了。那犹太的种血统占他的种族里面的排位的第三位，他其实他身上最多的血统是波兰，但是他从头到尾都说他是犹太人。那我的表舅娶了他以后呢，我的舅公啊，我的舅公也是蛮开化的一个人，在日据时代就到在日本去留学，所以他的儿子娶了一个犹太人，他很高兴哦，来画这个喜饼的时候都一直给我们讲说啊，我家娶一个阿独啊做某啊，很光荣。结果第二年生了孙子，在纽约他儿子孙子生下来，马上就被抱到犹太教堂里面去受洗，然后马上实行割礼，然后每个礼拜我的舅舅就被强迫着跟他去上犹太教堂，第二年又生一个，又是犹太的礼仪来举办，第三年我的舅公就觉悟了，我的儿子没有娶到一个犹太人来当他当太太，而是我的儿子好像接礼啊。所以你知道吗，决定一个人的种族认同绝对不是血统，而是文化认同，而是文化认同。我们不是那个狗和猫啊，狗和猫是要讲看血统书嘛，啊你是波美，你是吉娃娃，啊你是这个啊柴犬，看血统书你纯不纯正。人不是这样啊，人决定是属于什么样的种族是看你认同怎么样的文化，文化和宗教才是他基本的认同的东西。那么这个文化就是无形文化资产。在台湾我们做过客委会，以前做过一个调查，知道他们的祖先有客家人血统的有600万，但是他再问他第二个问题，你认为你是客家人吗，只有400万人答是的，我是客家人。400万人里面再问他说你会讲客家话吗，答会的只有剩下250万。那250万是很小哎，这是客家委员会所做的资料，闽南的部分我没有去调查过了，闽南的部分大概说你有闽南人的血统，我看看大概超过1000多万了，对不对，一定是最少了，最少都1000多万了。那你认同你是婆罗郎吗，我看大概要对半了。再问他说你也要当婆罗为呗，啊我差不多也当存600万都没办法，尤其年轻的一辈他还会讲闽南语吗？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无形文化资产就已经这么严重了，其他的 无形文化资产你想想看，你不会讲闽南话你会唱闽南歌，这才奇怪嘞！是在卡拉 OK 里面你唱了你也不知道意思啊，对不对啊，所以语言它负债的东西是什么，语言是一个火箭的载具啊，它负债了戏曲，它负债了音乐，它负债了舞蹈，它负债了生命礼仪等等。你现在想想看，闽南人和客家人根本已经没有办法划分了，为什么，我们离一样的发型，穿一样的蓝牛的皮鞋，穿同样的西装，系同样的皮带西装裤，从头发到鞋子没有一样是 汉民族的，你说来 你什么地方是汉民族的，我问你，你穿的你戴的表是汉民族的吗？所以我们看不到，在外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分别你是什么的，但是 要怎么样去分别你这个人的文化呢？看你的生命礼仪啊。但是我们生命礼仪全部都不重视，在这四五十年经济成发展的过程里面全部不重视了嘛。你下一代闽南人还不是去找一个婚纱礼服店来帮你摄影，客家人还不是一样。哎，以前生孩子家家户户去上红蛋，现在有多少个闽南人说生孩子的时候会去送红蛋？我们的那个割一颗红蛋还在呢，割一粒红蛋，一粒大衣瓜你也要求呢啊，但是你什么时候吃到红蛋啊？客家人以前生孩子是要开姜酒，就是要把那个麻油鸡酒和姜煮成一大蛋，然后到家家户户自己的亲戚朋友那边一个家送 一大碗，告诉他我家生了一个孙子，我说我家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叫什么名字都要向长辈禀报呢。像我们渐渐失去这个礼俗的时候，以前我念初中的时候，和一个家伙我越看他越不顺眼，两个人就打架，打得鼻青脸肿，第二天去扫墓，怎么扫同一个坟墓？那我问爸爸说那个是谁，你要叫他阿杰啊。我说我爸爸阿杰在给我推呢。生命礼仪已经没有了，结婚仪式一样，满月一样，做满月也一样，做生日一样，吃同样的蛋糕。台湾人还加上全部用三鹿奶粉做的奶油。那你要怎么样分别你是什么民族？我们都觉得那个不重要，其实那个是最重要。我们只是那些做政治人物的人只在喊口号，那个口号底下要怎么落实？一个民族连生命礼仪都失去了以后，你这个民族已经不成立了，你知道吗？那么你这些生命礼仪都失去以后，最后失去的语言在失去的时候，你这个民族可以宣布你是灭绝种。这个在台湾历史上曾经活生生的发生过，就是我们的平埔始祖，从格马兰、凯达格兰、雷兰、巴蔡、多卡斯、帕布拉、西拉雅、马卡达，全部都已经消失了。台南县虽然恢复他的名义，证明西拉雅第十五组有意义吗？他们已经不会讲西拉雅语言了，他们已经不懂得西拉雅的舞怎么跳了。没有错，他们大家都抢救，拼命去抢救一个语言死掉以后要再让它复活，很困难很困难很困难。可能有一点点意义，就是说让我们知道那块土地上曾经有这样一个民族存活过，然后当着教训，他们的灭亡史正是我们现在警惕我们的过程，意义在这里嘛。那问题在哪里？就是在无形文化资产我们失去了。所以我今天要特别给大家讲无形文化资产，这个是最不容易觉察，但是是最重要的。包括我刚刚讲的，我们的孩子中文可能去考试考100分，唐诗拿下来叫他用北京话他会念，叫他用闽南话他已经不会念了，叫他用客家话他已经没办法念了。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课本拿出来要用客家话用闽南话他不会念，但是你要知道喉咙维还是闽南语，喉咙维客维是最古老的古汉文呢。所以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现在在唱在望春风，在唱安平追乡曲，他在唱爽的，你敢知道？他根本不知道那歌词的意思呢。在座有几个人知道《安平追想曲》这首歌是有三个观点在唱，你敢不注意到？所有人在唱《安平追想曲》都是因为一个查某囡仔咧抒情郎安尼念嘛，对不对？我想大概是都是这样体会嘛。但是你知道吗？《安平追想曲》当初他们在写这个歌词的这个了不起的这个歌词家不是这样想的，第一段。 是那个妈妈看到女儿风吹女儿的金华，风吹女儿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让我想到苏金龙啊，想到这个我的女儿是 Inoko， 我的情郎我的情人是那个荷兰人啊。第一段是这样呢，风吹金华思情郎，那是妈妈的观点。第二段是女儿的观点，女儿以前从来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荷兰人啊。你找回忆哦，妈妈传过来冈比亚来说，你爸爸就是荷兰人。所以别人的家的是这个老爸写我是妈妈教养长大的。这个观点你知道，这第二段他原作词者是用女儿的观点来唱的。第三段是母亲把她的身世告诉她，有两个母女抱头痛哭，然后边走边流泪边弹，是母女一起合唱的。当时的作词者李林秋、丹丹如他们这些人都是汉文非常非常好到不得了的，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文学的基础是相当棒的，结果我们现在还会唱《安平追想曲》，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安平追想曲》在唱什么。我今天跟你这样讲破以后，你下次去唱《安平追想曲》，我跟你讲，你感情绝对不一样。第一段你是用妈妈感情的唱，第二段你是用查囡仔感情的唱，第三段是母女做伙唱，安尼你就知影了，对。但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你要知道呢，台湾只有两首歌曲被列为世界名曲哦，在那个音乐上被名列为像《金氏年鉴》一样世界名曲，台湾有两首列入世界名曲，一首《安平追风曲》，一首《乌鸦会》。台湾人足奇怪呢。哎，资历哦，资历的人有一首列入世界名曲，全资历的人都狂欢，去到哪里都唱，听到那首歌《老鹰之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资历的人到哪里去说你是哪里人？讲不清楚，我讲西班牙文，用英文来问你从哪里来，他就讲不清楚。资历啊，你听都听不清楚。好，我告诉你，我是来自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资历人，对呀、啊。我去维也纳，坐在那边，一群台湾人在那边，底下讲崩。哦，来一个音乐家，就华野那个饭店有音乐家拉小提琴，哪一个国家人就拉哪一首名曲。哦，他来到，我说你们哪里来？我说台湾。哦，台湾来戏，然后开始就拉，一拉《荒城之月》。我说《荒城之月》不是台湾呐、啊，《荒城之月》不是台湾呐、啊，是日本呐、啊。你说啊，日本跟台湾什么差别？我差多了。那说，那你们台湾的代表乐曲到底是什么？结果哦，我这一堆的人哦。大家也要唱一条共同会的歌曲，就是《放桥查某》啦。你敢知影无？《放桥查某》小舅舅，小舅舅，等来伊买某来给伊招。你会听这条歌无？哦，啊，就唱唱了以后，大家起来跳哦。啊，全餐厅的人都跟着我在跳嘞。哎，刚才《放桥查某》以前足抽象的，但是在维也纳那一次，我们刚好我够强。我们把它改成不入来求、啊、所以哦，一个民族没有个代表的音乐是不可思议的。八月三十号有30万人到台北街头去抗议这个我要过八斗，全世界也没有这种民族了。30万人在那边喊口过八斗啊，我们搅吧，喊完了又怎么办？再休息一下嘛。啊，等一下，有人喊 哦，这么多过来，30万人不会唱歌，这个民族很可怕的，啊，30万人假如唱同一首歌，你看是什么场面？我告诉你，一个人在街上唱歌，一个人在街上唱歌，是爱红行的，爱表演的，那两个人在街上唱歌是娱乐的，一群合唱团在街上唱歌是一种表演，30万人在街上唱同一首歌叫做革命，你知道吗？你知道科索沃独立的时候，20万人在首都的广场唱什么？唱贝多芬第9号交响乐第4乐章欢乐颂。哪一个国家的民族会退化到说30万人在一起50万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首歌可以共同来唱，就比 BI 呢？我听伯阳先生讲，他们在抗战胜利的时候，他刚好在重庆，重庆的西南联大的大学生大家围着火堆在那边，不晓得要干什么好，就是好像间歇性的电箭发作一样，一下子说万岁万岁万岁，喊完以后喊了5声又声音哑了啊，休息一下，然后再过10分钟又有一个人喊万岁万岁万岁啊，只为万岁，然后看火堆。他说法国人胜利了，大家拢嘛跳舞唱歌烧金，美国人嘛咧唱歌烧浪烧金，可他中国人也要啊，万岁万岁万岁，然后现在都没有了，然后休息一下，再万岁万岁万岁。这个是一个退化的民族呢，你知道吗？在文化的层面上，你看原住民高兴的时候是干什么？哎，一群原住民在一起不唱歌不跳舞才奇怪，对不对？而且他们，你看他们唱的歌是什么歌？有没有认真在注意到这些问题？原住民到现在诗歌是还从来没有婚礼的，诗山歌不婚礼的。他一唱歌是诗，哎，包括你家里死人以后啊，一年以后头目会带着小头目到他家里去唱歌，他给你唱啊，今天啊是新的和旧的切开的日子，你不要再伤心了，就像那个山里的瓜瓣灰啊掉落到溪水里面流走了，但是你不要伤心啊，明年的春天在同一个地方它会开出新的花穗啊，鸟类回来了啊，各种动物回来了，我们将回复到欢畅的日子，所以我的好朋友你不要再伤心。哎，我反正中文你感觉说有几个台湾诗人会写这么美的，那老狼这会哦，孩子跑到台北去求生活，一群老人在那边围在那边唱，我听他把他真正懒练下来，你敢不知道他怎么唱呢？我走到海边去的那个芦苇啊，越长越高，已经遮住了太平洋的地平线啊！我的孩子，你再不赶快回来，你将看不到我走向海岸的脚印。啊，你刚才艺术，阿美族人是每天要到海边去啊，捡捡这些螺类、抓抓鱼啊。他说，海边的芦苇啊，就是没有人管理，才会越长越高，高到已经看不到海了。那我的身体也已经驼背拘离了。我的孩子，你不赶快回来，你再找不到我的脚印。也就是说，我的传统再也没有人可以传续，我的文化再也没有人传续了。哎，一个阿美族人，一个老人唱出来就是诗，他们的诗歌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的生活。我们现在闽南籍的客家籍的诗人写的现代诗，可以写诗，没办法念，没办法朗诵，诗歌已经离开我。那我妈妈那一代在美浓，我是美浓的人，我小时候傍晚看到他们在摘烟叶，山歌这边唱过去，那边唱过来，那边唱过去，那边唱过来，我爸爸我妈妈就唱山歌谈恋爱的，我妈妈到现在随便一唱山歌都是诗啊，她也没有念过几年的书啊。
我到宜兰去，碰到宜兰的老阿伯，啊，唔好搭过车，欢喜一个，唱一个七二啊，我听，唱了他自己还脸红，很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你感情约会的代志，伊安那唱呢？两人相约后壁到，甘蔗赤马做河头，三人歹心甲我偷，害我一人壁一高。你听有无？
哦，这吵起来，这种人哦，这谈恋爱哪有这输的啦？他这意思。啊，老一辈，你若唱这个，伊就笑；阿婆就笑啊。你若常常会晓念这七字啊，阿婆，你马上变成阿嬷的粉丝啊。我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啊，我常常讲个七字啊，结果偌济阿嬷羞辱来电台炸掉，要看阿婆来写到啥物事。啊，我讲你遮少年，遮少年哪会晓这个物件？以前的人咧装卡，哦，啊，迄正甘蔗。啊，少年男女哥有情妹有意的时候，约会是在甘蔗园里面。啊，佫惊人知影，两个人能约好啊？你甘蔗坡哦，啊，那个叶子那边哦，拉一个叶子和最寒的叶子，大家挡在一起。女孩子先进去了，男孩子看到那个就知道说我的女朋友在里面，我就入去。啊，在甘蔗园里面就等等来。伊讲，啥人这样歹心哦，将我这个。夹好拢个套掉啦，害我两个人哦，一人劈一狗啊，车无啊啦！你套掉了，伊对这狗去找啊，这边去找啊，永远都碰不上，还谈什么恋爱？哦，啊这个，哎，这民间的文化这样的水气质啊，大家拢会晓，这就是无形文化财啊！我是刚刚讲。我要讲今天为什么我要再讲这些电脑里面所有的东西以前，先让大家理解什么叫无形文化产，然后我们到底这是四五十年来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一些新台币，但是我们失去了很多祖先非常珍贵的无形文化产，包括音乐的，包括舞蹈，包括生命的礼仪。地球啊，除夕像客家人除夕那一天的下午的祭祖是最重要最重要，你没有回来是很不孝的，所以我无论如何再忙，我一定要在除夕那天下午回来祭祖。那每一个家族你看那个排的时候，有的时候像我们美浓大家族有300人祭同一个祖堂，那祭祖的时候你就每年发现生面孔，为什么？一开始传播啊，传播啊，刚好在祭祖的就互相介绍啊，这我囝啊，娶新妇，台北人啊，讲迄平湖人啊，这个啊，娶这个江苏人啊，怎么样？大家拢在做会啊，所以家族的感情是在这祭祖的仪式里面互相认识、互相沟通。那祭祖的仪式里面很重要是念那个祭。今年中华民国75年，要是这样念的，那个就是我知道那个是客家人的读音呢，读书音呢。你知道客家人比闽南人更惨呢，闽南人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那个闽南语啊，所以他们还会用闽南语念读音呢，客家人已经不会了，失传了。那我们在祭祖的时候会推最长辈的这个来念这个祭文。那么有一天突然他那个祭祖的那个最长辈他会突然讲，来警幻啊，警幻来，你来念祭文，他授权你念祭文，那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我的家族里面虽然我是最长辈，但是你最近这几年的表现哈，已经可以对外代表我们的家族，你很有成就，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棒子交给你，你可以来念祭，你可以来代表我念祭。哎，接到这个指令哈，替家族在念那个祭文啊，那花朵的呢？我在
当国际奥运组委的时候，在世界上的贵宾前面演讲都不会发抖，在家族里面念祭文会发抖呢。代表从此以后你是家族的人呐、啊，你是家族的代表。他同时给你一个任务是什么？你以后在外面做事情，你不要做出有羞辱家族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让我们家族的后代哪一天睡觉起来看到一周刊的后面是你、啊、这种无形的文化资产的教育是不得了。那像这样的东西我们都在美浓市有一些家族保存得很好，有一些也青青菜菜啊，但是基本上美浓保存得很好、啊、万峦那些都不错，保存得很好。那像这样的东西是重要。那你像阿里山的桌族或者是布农族这些别的族群，他们的生命礼仪都保存得非常好。你譬如说阿里山的桌族，他们的婴儿祭典，每年他们会办一个婴儿祭典，在那个祭典里面，在今年出生的小孩子都到现场来，然后把裤子脱掉，让那个小鸡鸡跑出来，然后由那个他的叔叔辈、舅舅辈，主要是舅舅，把他高高举起来，啊，向各位啊长老、各位我们的啊这个茶山部落的同胞，你看，这个是吴瑞元的儿子。这是吴瑞元的儿子，这吴瑞元的儿子，请以后多多照顾他。放下来，再换一个。啊，这是吴景花的儿子，有小鸟的，大家看到了，这是他的儿子，以后你多多照顾他。经过这个仪式以后，整个部落的人是对这个小孩子是有照顾的义务的。万一他的爸爸早过世，全部落的人都有义务要照顾他。你不能让他家族没有东西吃，那是整个部落的人是羞耻。所以原住民没有说一个爸爸妈妈双亡了以后孩子活不下去的，没有这种社会。而且他们经过孩子把他举起来以后，这个仪式以后，他们孩子称呼和他爸爸同年龄的人都叫做爸爸。所以阿里山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写作文啊，翻成北京语他就写太阳下山了，各位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因为和爸爸同一辈的人都称为爸爸。那么在卑南族也很美的文化就是成年礼，他们的成年礼今年15岁16岁成年礼，成年了以后头目给他们办成年礼，前面都是堆着他亲戚送给他的各种礼物，堆着小山坡一样，堆着越多的表示这个年轻人的家族越大，然后七八个人在那边，头目就给他授予他成年礼，他要跳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舞蹈，但是非常漂亮的舞蹈，向前跳20公尺，再倒着跳20公尺，大家觉得你跳得不错，你及格了，你可以成年，你跳得不好明年再来，你没有成年。然后这七个人同样，假如今年成年的七个人同样成年，你就是兄弟。你去到台北共同工作的时候，他不如意，他钱不够，你要照顾他，是这样的东西。而且是一辈子的兄弟哦，这个不是黑道的兄弟，而是在族群里面所被赋予的，你们是同一年出生的，同一个阶层的，同一个兄弟。你们不但儿子变成朋友，爸爸互相要变成朋友。这样美妙的生命礼仪在汉人已经没有了吗？完全没有了啊。然后成年完了以后，那天晚上有一个仪式更棒，我非常喜欢，尤其是那个台东县初鹿部落，它保留得非常好，叫做访少女，要去访问少女。这七个年轻人已经成年了，他可以公开谈恋爱，但是第一关呢，必须长辈带你去，然后每一家家户户啊，他知道哪一家有满15岁的少女，然后要去按门铃。按门铃，这个家里有成年的少女的人呢、啊，要故意熄灯，然后人家去按门铃，然后就在门口就在唱，啊，就在唱那些情歌。然后这个女的，假如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她就不开灯，啊，你就一直唱半个小时，她不开灯，知道啊，
已经死灰啊，没多啊，哦，都离开啊。他当然有些死会活标的也有了，有男朋友了，但是嘛蒙算蒙算了，会怕亏的啊。啊，大家都进来，大家进来以后，女方家庭一定要准备一桌非常丰盛的那个糖果啊，干什么随便你了，啊，汽水啦、啊、啤酒啦、啊，大家，哎，我去做田野，我跟着他们去后，从八点吃到十二点都没有吃饱。接着来，然后开始，男的就那个部落的长老就唱。今天啊、我们有七个年轻人，部落有七个年轻人成年了，啊，这个吴瑞元，这吴景发，这吴家的两个孩子，啊，谁谁谁名字都报上来，然后啊、你家有成年的少女，你不妨考虑这七个年轻人都是这么优秀的年轻人，你不妨考虑让他们交交朋友。啊、长辈唱完了这个以后。没有长辈的事情了，长辈坐到旁边去，村内笑脸呢，爱按那球，按那跳舞，弄水在一样。他、啊、旁边那个小家伙，比如说他轮到吴瑞元，吴瑞元会介绍，我叫吴瑞元，今年17岁，我没有女朋友。旁边小孩子说，有，说谎说谎，有，他有很多女朋友。那女孩子就可以去选了，这小孩子当情报员。所以从长老到成年年轻人到小朋友，整个村庄是快乐的事情，成年是全部部落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那像这样的无形文化财，我们从来没有去注意，从来没有去完整保留。那么文建会到其实是我去的时候，当然翁主委也都相当重视这个东西啊，啊，我们都相当重视这无形文化财，包括彰化，我知道翁主委当县长的时候办过这个八宝镇的跑水典礼、哦、那个也是一种跑水的那个仪式，也是一种无形文化财、啊、这个无形文化财的保护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那么你要认同，你要认证你是哪一个族群的人，事实上是从这个无形文化财去认证、哦、去认证啊，去从这里面去选择你的文化信仰，然后了解。那么文化多样性公约的精神就是希望你各个国家用法律或者用教育的系统将你每一个族群不同的文化保留下来。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台湾面对的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媒体记者是无知的，动不动写到外籍新娘，就是说这些外籍新娘嫁到台湾来，嫁那么多外籍新娘到台湾来以后啊，我们的下一代品质会降低，岂有此理，欺负人欺负到欺负人欺负到我搞的地方。台湾除了有一点钱，你什么地方比人家更杰出啊？啊，越南新娘嫁到台湾来就是我们的台湾媳妇了、啊、就是台湾人了、啊、她下一代就是生的孩子就是台湾人了、啊、新台湾人了 啊你自以为比越南文化高、啊、亚洲国家里面越南是我最佩服的国家哎、欸。他在100年里面打败3个世界的列强、欸、他打败法国，打败美国，再打败中国、欸、他后面没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他有办法打败世界上最强的3个强权吗？台湾人有没有很谦虚的去看他们的历史文化？越南人那种韧性是不可思议的，那个东西我们是要向他学习的。那柬埔寨的新娘嫁到我们这边地方来，她所带来的佛教文化和她的特殊的舞蹈就加入到我们台湾文化里面来。印尼的新娘嫁到台湾来，她把印尼的文化再加入到台湾来，我们应该觉得光荣啊，台湾的文化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啊。像我们美浓的年轻人就很有长进，美浓爱乡会就把这些南洋姐妹组织起来啊，平常啊他学习客家话以外，也有我们让我们客家人去学习他的越南的舞蹈、柬埔寨的舞蹈和越南的凉粉怎么做啊，柬埔寨的菜怎么做。我后来发现到我们美浓有的时候办一些黄蝶祭的时候，他们南洋姐妹就自己摆摊啊，越南凉粉啊，这边什么啊，就生意都很好。他已经完全丰富了整个美浓的文化，整个台湾文化就是应该这样子啊。那我们那种东西哦，我们已经民主化到这样，我们常常谴责人家的那种沙文中心，
但是我们不知不觉还是在那边汉沙文中心，台湾沙文中心。你为什么觉得越南会降低你的水准？你怎么没有去想我们台湾人会降低他的越南水准？就是各种文化有看到各种文化形成的原因，它的优美的地方，看你怎么样的角度去欣赏它。那么台湾的无形文化财的保护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所以这些要有系列的去整理完成以后，然后和国际来接轨。你知道在亚维农艺术节，亚维农艺术节我们派了五个队去，结果法国的报纸报了将近30篇。今年其实亚维农艺术节办是我在任的时候极力推动台湾的表演团队到那边去。那我今年我在去法国旅行的时候我已经退职了，但是我喜欢法国，然后法国的朋友邀请我去，我就去了。我们的五个队今年是第二届，在那边有900多个队伍，不同的国家900多个队伍，台湾有五个队伍，我们竟然上了法国的报纸的艺术评论30几篇，是最出风头的一个国家。但是你在国内有看到这个消息吗？一篇都没有，只看到名士，刚好我给他算30秒。你知道我们的团队都有创造力吗？从台湾印出去的海报不够花，结果怎么样呢？有一个戏剧是要演这个西藏的转世的这个哲学的，他们带了很多金砖文作，结果他们为了做宣传就这样。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剧场的宣传海报吗？你知道这张宣传海报大家抢着要吗？金砖宾馆用纸板刻一刻就印成这样，米之宴啊，这个戏剧啊得到3颗星很高的评价，然后到处去画。法国人说这是怎么用的啊，都3层啊，都这样。我就给他解释，你知道台湾人是非常有艺术水准的，家家户户都有这种版画，而且我们的祖先就是喜欢艺术，所以他到了他的忌日或者是扫墓的时候，我们都烧版画给他。哦，一听一下哦，我咧夹起来，我夹起来，他裱框嘞。结果我们文建会有一个顾问叫何康美，他法国朋友很多，帮我们做这个文化大使，但是他其实他付不起这么多交际应酬的会，他送给法国朋友礼物，他每年回来买200块的金纸跟文纸，200块哦，都已经挂袂得当啊。然后回到法国哦，他自己安尼用那个纸板4张贴在一起，然后裱框裱起来，说台湾的湖水印刻送给法国朋友。他很多法国朋友的家我都去过，门口都挂台湾的金纸跟文纸。我后来给何康美老师讲说，哎，各位，你上人家金纸还有道理呢，金纸是给神明的，你等人家挂文纸，那中国整个套牌，麻烦的。哎，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在我们身边久了以后，我们不觉得珍贵，我们不觉得珍贵。但是在一个异文化的国家，像法国这样尊重异文化的国家，他觉得这个实在是哪有一个国家的海报这么漂亮的哦，用了金箔在一个框在一个框，这个比法国最伟大的那个抽象艺术家的作品还好啊。啊，有些还在这个银座里面胡印那个这个三个这个杀生这个葫芦兽三个神仙的那个胡印嘛，所以我现在已经交给你以后送给外国人的礼物最便宜的做法，可以试看看。那在台湾也一样，观光局去年做了一个调查，说在台湾的外国人到底想看台湾的什么，就给他做了问卷调查，说你认为台湾的所有文化事物里面最能代表台湾影像的
印象是什么？你知道选拔下来是什么当选吗？第一名八嘎囧，八嘎囧他认为是台湾影像最特殊的。那么我们国内自己年轻人选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布袋戏，外国人是八嘎囧。但是我们台湾人就说，八嘎囧做不对，就那个七头音啊，这接下来那剩的代志啊。但是你看看刘华明也跳过八嘎囧，去把它改变过一段，跳得很棒啊。那我知道鹿港有几个八嘎囧，跳得就后悔啊。所以当初我和那个翁主委，那个时候当主委，我当副主委，我们两个阴谋筹划了多久？说今年的那个亚威龙啊，要派中华两队八嘎囧去啊，因为那亚威龙的行啊拢细细条嘛。嘿，那个用一了，我跟你讲，亚威龙真的轰动起来。可惜我们就失去政权，已经下台，所以八嘎囧替我洗。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认为是身边的，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你加以训练，严谨的演出的技巧，和现代艺术的技巧，它马上就变成我们很杰出的一个东西。那这些无形文化财，我们都要慢慢慢慢去整理。像有一天我塞车塞对这个扣住，配天宫对啊边啊过，我看着惊一跳，那这么水的庙，这台湾那这么水的庙，我特别落来了，入去看。他们庙里面有一个干事哦，是文史工作室认出是我。副主任你们怎么来到这里？一下子他理事长就跑出来，那个理事长蛮有水准，他带我去介绍，然后去看那些里面的东西，然后看到那些千里眼、顺风耳。这些大的像，你看，发现全部是叶王雕的。叶王以前做交趾烧很有名，但是做那个大仙人啊，我第一遍看到。然后他再跑到仓库里面再打开十几仙，大仙拢嘛国宝。我讲你哪这拢怪阿哩仓库内面呢？伊讲，迄度老百姓拢唔知啊，唔知迄是宝啊。嘿，一定列入国宝，要列入，应该可以列入国宝的东西啊！青菜都摕了，青菜烂啊！所以我把它锁起来啊！因为副主委知道叶王是谁啊，要不然我要解释半天叶王是什么时代的人，老百姓大概懵哦，你们该说八点钟才讲的清楚叶王是什么人，为什么叶王很重要？所以像这些东西，你看有多少庙失去了无形文化财？我多供了内门紫竹寺，他说庙里面最大的宝贝是一个福建的巡抚，有一年来这里巡查，进到庙里面拜拜，损杀放起浮流，他送了一个匾，这是镇庙之宝。我去走一走看一看以后，给那个理事长讲说，你知道你这庙里面三宝里面最珍贵的两宝，你把它丢在仓库里面吗？他说金庙上面波比，他说你在仓库里面有一个石碑的雕刻，那个石碑的雕刻的文写什么你知道？当初为了练那个宋江阵，宋江阵不是为了跳舞呢，宋江阵是一个武阵呢，是要修台的兵法呢，那是戚继光的鸳鸯变兵法演变出来的阵法呢。内门常常有内乱，他们是用这个平常练习修台的，那些钱哪里来？清朝的官员，清朝统治台湾212年，真正经理台湾只有20年，前面180几年该在干什么？差不多都是贪官污吏祭阁在上个台湾来，而且3年一轮，就是希望你3年能够轮调离开台湾，然后回到大陆去。他怕你在台湾有势力，3年轮调，那3年轮调来到台湾，他就3年官1年满，你有没有听到老一辈讲三年官一年满？3年既然只能干3年，来的赶快捞一捞，1年捞过了以后，我就可以退休了，回大陆就退休了，是这样的。那一直到牡丹社事件以后，从沈葆桢、刘铭传一直到唐景崧，这些是康梁派的维新派，在台湾才真正在经营台湾。但是20年后，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就没有了。
那么在这个一百多年的期间里面，清朝的官兵哪有办法保护台湾呢？到处闹饥荒的时候，盗贼就起来，官兵赶来，盗贼已经跑掉了。所以每一个村庄的人都用农闲的时候练宋钢，保护自己的家乡。那个碑上就是刻什么呢？为了训练这些民兵啊，民兵部队啊，你给早嫁收的红包爱抽百分之几啊？呢，爱抽几两的？啊，你若做生意收红包要抽几两？你娶新妇要抽几两？做双书你嘛有收着两个钱，爱抽几两？啊，这个钱拢交乎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统一用来训练民兵部队，还要报税报账。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台湾人那些人是很清澈的呢，一清二楚的呢。这个这么重要的石板是从哪里被挖掉的呢？是被丢到田里面去当桥，从这个桥走丁古禅夹到矮古禅做桥用。那后来宋楚瑜先生啊补助农村的时候说补助的钱一定要花完，啊这个石板丢在这里碍手碍脚，该跟哪个蛋糕把它戳下去。战国的时阵，有学者看到顶块有字，我这足重要呢，啊，咱扛转来，扛在庙内面无所在看，扛在村壁的村口边啊。另外，这个庙的边啊，有一个义民祠，用黑檀木刻的。我去一看，全台湾的义民祠、义民庙都是拜客家的，对不对？我们客家习俗。那个科的名字里面全爱奥荷罗兰、奥克兰、奥卢凯族、奥北波州，他都是写道光几年，这几年什么盗贼起啊，从嘉义一直打到内门啊，大家为了保护这个家乡啊啊，出兵保护啊，战死哪些人在哪里战死，在哪里战死，在哪里战死，在哪里战死，最年轻的17岁，最老的75岁。哎，这块牌位就是清清楚楚显示台湾族群融合的历史。普通时代内蒙荷罗人甲客人，荷罗人骂客人客狗客狗，客人骂荷罗塞荷罗塞，拢合不来。啊，佫叫平埔族华纳，啊，卢凯族嘎雷啊，互相都看不起。但是为了抵抗土匪的来的时候，大家合作在一起，死在一起，站在一起。这个故事刚听了，你就会流目屎，敢不是？但是庙的人不知啊，不知我这足重要啊，因为那个地方没有人会给香火钱啊。只有说那个福建巡抚来家啊，两百几年前来家放一部溜那匾额吼，哦，讲这个有200多年前、300年前的福建巡抚的匾额啊啊，这个庙足重要，捐香火钱。所以根本就是说，文建会的文化资产小组应该去厘清这些东西，什么是有价值的文化资产，重新解释，重新编列，然后把它留下来。前一段时间我就先讲这样开场白，开始讲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是一个现状是如何，无形文化资产的重要性是如何。那我们是不是休息五分钟以后，然后我喝一口茶，我们开始进入到啊文化资产怎么样和国际来交流啊？谢谢翁立伟哈、哦，也是翁主委，我的老长官啊，我的老长官。翁主委在当主委的期间，我们两个搭配的非常好啊。我常常讲说。啊，最厉害的武士哈、哦，不是剑法很快很锐利的啦，宫本武藏写那个五轮书啊，他的一辈子决斗的经验啊，你现在可以买得到他那本书啊，有一个这个剑法叫做踩影啊，踩影啊，就和对方对决的时候，永远踩着他的影子，他永远踩着他的影子，他动。他的影子动你就跟着动啊，到最后呢你的心里面完全无挂碍，你的刀的意念是砍杀那个影子，但是敌人就
死在你的刀下。所以他就他这个东西就是说，最高明的剑客其实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是心境的问题，而不是出剑快或慢啊。所以他说，出剑快的人啊杀不到对方，出剑慢的人被对方杀死。所以啊，所以朋友啊，莫使宝剑轻出鞘了。所以他翁祖伟给我最大的啊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他都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时机拔出他的宝剑，恰当的时机来出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前面我啊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讲了无形文化财的重要性，我才能够去讲啊。后来我们在任上文建会为什么要积极去推动这个无形文化财和国际接轨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刚开始我也讲说，我们台湾人自己对自己的无形文化财也不了解，所以我才会举很多很多的例子啊。譬如说刚刚录影的海洋之声的朋友，他说前面他们没有听到很可惜哈，那我就再讲一次，就是认为这很重要，就是说在教育的系统里面，余光中先生主张要增加文言文的部分，或者文言文的教育不够。我觉得说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应该先多了解现代白话文，因为我们生活是在用白话文沟通。但是还有第二个东西，我不排斥用文言文，但是我们用我们叫的文言文，其实这种说法是错的啊。文言文在那个时代也是白话文啊，那应该称为叫做古汉语，古的汉语啊。那么古汉语啊，用北京话去教古汉语是大错特错的行为。我刚刚讲过了，北京语形成的历史不到500年，也就是北京被满清进来以后，明朝末年有满清的语言，还有鞑靼这些蒙古这些民族，这是属于阿尔泰系的民族进来到北京以后形成了一个另外一种汉文啊，另外一种汉文，就是接收了很多阿尔泰系的语言习惯，所以很多的卷舌音跑出来。那么古汉文里面没有卷舌音，但是古汉文里面最珍贵的那个陆生字全部不见了。所以你看那个闽南话啊，这个上平四音，下平四音，剩下现在北京语的四个音，所以很多东西它没有办法去表达。你用这个北京语去学唐诗，500年前才形成的语言去教1000年以前的唐诗，再教2000年以前的诗经，你根本就是这个就是不对的，在语言学上是不对的。所以我主张学古汉语，因为古汉语的文字学你必须要有这个基础嘛。所以李林秋、周天旺这些，因为有古汉语的台湾语文的训练，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么漂亮的歌词。但是要用闽南话教，要用客家话教，闽南话有闽南话的读音是很漂亮的，客家话有客家话的读音是很漂亮。譬如说我就举了这个例子，唐诗三百首里面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个诗，你用北京语念，长安市上醉春风，乱插还花满帽红啊，你听起来怎么觉得平仄不对啊？哦，赵文叫的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不对啊，但是你用台用这个闽南语念看看，永安起雄醉春风，乱插还花满帽红，红是读音嘛，哇碎。你用客家话听看看，从安市上醉春风，乱采繁花满猫红，都是比北京语标准啊。所以说教古汉语不是问题，而是用什么语言教。我们到现在为止在立法院的争论也好，和学术界争论也好，只争论说要不要多文言文的课程，而没有去争论到一个焦点，说用什么语言教古汉文。你像那个诗经呢，讲到那个苋菜，一个草字头一个加罗加，苋菜光过足那一慢那苋菜，左右流之啊，左右流之啊。我们以前高中的老师说哦，因为划着船去摘那个水最硬彩，光硬彩对左边流过去右边流过去，根本是胡说。 那个左右流支啊，我们现在客家人还在讲那个话啊。流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因为你船划着要去摘那个最硬才嫩的心啊，船在动，人在动，那你很不容易很仔细 一颗一颗摘嘛，你就粗略的这样慢慢的就对了，青菜这样溜溜的啦，葫芦的马公青菜给他溜溜的啊，客家话也叫做青菜溜溜的哦。像我细汉的时候，我阿妈伊办这个硬菜回来了吼，啊，伊无用要煮饭，讲蛋黄笋啊，讲青菜同来溜溜啊嘞，啊，就青菜搞溜溜的啦。青菜溜溜的，就是讲唔免遮认真啦，你都心哦，安尼溜过就好啊，安尼溜过就好啊。他那个诗经里面左右流支，现在的客家话还在用啊，葫芦话还在用啊。都左边溜一个，那边右边溜一个，溜一个，溜一个，安尼慢慢，青菜慢慢的安尼啦。啊，那意思啦，什么硬菜也对左边流过去，右边流过去，啊，这里都北通啊，用北京语就变这样啊。啊，你有没有去想到北京语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里面很多是错误的。到现在我们都讲怕点威，哎，什么叫做怕？一只手一只钉，啊，那叫做怕。啊，你家里打电话是这样就会通吗？啊，你听我们老一辈的闽南人看看他讲，啊，那个。拨电话嘛，拨电话啦，把你拨啦，拨电话啦。啊，拼音文字拼不出来，就他们那四个音都拼不出来，就变成怕电话啦。到现在大家都打电话，啊，所以这个都是啊，今天不是上语言课，所以没有办法详细讲。前面一个小时已经讲了很多了，就是这种都是属于无形文化财，语言也是无形文化财的其中的一个。那我也刚刚讲到很多的民俗、生命礼仪，这些都是无形文化财啊。所以你除了有形文化财，你保留一个鹿港龙山寺的庙的完整漂亮以外，那是有形文化财。但是你假如附属的无形文化财没有的话，那这些庙就是砖和瓦而已，没有意义啊。它必须附属信仰啊，庙里面的信仰里面的祭典，还有庙里面所附属的那个南管乐团，还有一些啊，平常在哪什么节日的时候的一些民俗义诊的表演，这总合起来才变成一个古迹的价值，才跑出来啊。所以啊，有形文化资产，因为卓副组长会讲得很清楚，我今天就侧重在无形文化资产。那么我们在文监会这四年的任上啊，在无形文化资产里面有几个很重大的突破。第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啊，电脑里面，从那个第一章开始，好吧？那个电脑从这台二的文学展啊，对吧？那个台二的文学展呢、啊，就是那个哦，这个是最后面，这就在前面。俄罗斯，我们和他们交流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因缘。那其实这个种子已经老是已很早就长在我的心里面了啊，也就是说。啊，2004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刚好啊，这个 ICOM 就是世界博物馆大会啊，它是属于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底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叫做世界博物馆大会。在台湾博物馆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国外博物馆是很重要的文化机构。所以世界博物馆大会呢是非常大的事情，从来没有在亚洲举行过。那么在2004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 ICOM 这个世界博物馆大会在首尔韩国的首尔啊来举办。那么这是第一次在亚洲举办。那么当时啊，以前都是我们去参加 ICOM 嘛啊，因为我们国家不能够用国家名义去参加这个世界博物馆大会。那世界博物馆大会除了用国家名义参加以外，它还有一种会员，就是用博物馆的名义去加入，加入以后变成一个组织，博物馆协会，我们都是用中华民国博物馆协会去加入。那么这个中华民国博物馆协会的老大就是故宫博物院，好，一直都是他当领头。但是那一年啊，陈玉秀主委刚刚下来，他就是特别去向行政院报告和总统府报告说，这一次的会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再也不能够浪费这个会 啊，每一次大家都去那边开个两天会发表论文就招起头啊。他说这次不行，这次要来凸显台湾的特色。但是陈仪就前主委就讲说，我已经退休下来，我没有办法来主导这个事情。那么行政院那边就问，那你认为谁可以呢？他说假如吴景华去我就放心了。哦，那天我就接到电话就被叫进去了，说副主委啊，有一件重要的任务给你，而且很紧急的。说什么任务？说十月份再过两个礼拜就要在汉城举办的这次 ICOM 嘛，这次文件会补助几百万没有问题，但是齁，请你带队你有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任务一二三，有些还现在还不方便讲了，但是重要的任务是要凸显台湾的特色。我们这次再也不要用故宫博物院当主体，因为中国都在讲，每一次都发表论文骂我们，说故宫博物院那个东西还给我们，那个是你们国民政府从我们中国拖过去的，那个不是台湾的。所以你这次任务是要去告诉他们，台湾也有台湾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任务实在是所属无措，怎么办啊？剩下两个礼拜耶，然后就赶快召开会议，叫了这个故宫博物院的馆长他们大家一起来但是那个时候故宫博物院就副院长代表，然后我就交代了这个任务，说这次我们政府打算凸显台湾的主题再交代我当领队。那么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本来当领队他也不好意思，他说既然副主委当领队最好我当副领队就好。他说好，那这样子我就开始进行紧密作业，连着开会。我说连海报通通改掉，设计好的通通用这故宫博物院的什么白这个什么翠玉白菜通通拿掉。那他怎么办？他们会抗议你假如太凸显台湾两个字因为我们的会籍是中华台北嘛。我知道到了那个地方一定会中华台北，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张海报，叫做多元文化之岛台湾，这样然后中华台北挂号小小的，然后这个这张海报半版是原住民的阿美族的舞蹈的文物这些的传媒，然后角落这边是故宫，然后剩下的还有这个台北博物馆客家博物馆这些通通弄在一起多元文化之岛台湾两个字特别大。这准备完了以后，我说这样还不够，我们要需要所有博物馆的资料。那个时候我们一个专员叫吴淑英，现在在当文件会副主委的办事主任，我就交代说你一定也有达成这个任务。他弄到一个礼拜没有暗时三鸡半米的文件会加班的，就是事实上我们的文官系统是很不错的，你知道吗？只是你政务官系统不行的时候就会发生问题指挥就会乱七八糟，像卫生署这样我没有说是谁了你像那个肠病毒，我们下来的时候前一年已经肠病毒全台湾只有一个病例，第二年今年竟然到200多个病例，而且还死掉一二十个人。文官系统都一样只是换了一个政务官系统指挥的人不负责任的时候文官系统就动不了。那同样的，因为我整个投入，所以我们的员工也都我们自己的部署就非常的，看到副主委这么努力他不得不努力嘛，他就晚上就加班，然后把所有的博物馆的资料然后烧成 CD。 我说当天晚上我们就是要送人家 CD 再也不是送出那些小册子，因为大家的来的欧洲国家大家就带着电脑来 CD 上去就开始哪里还有慢慢在看你的书本的这些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我们还制作了一个动画，你知道吗？多了不起他那个故宫博物院合作来弄了一个动画。然后我一去完全如我所料，那个摊位的展示摊除了大会的开会的论文以外，外面有展示。然后韩国的这个会长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要有一个表演团队，但是很抱歉我们主办国家没有钱给你们，你们台湾要不要参加？我们只邀请你们和日本到韩国的表演团队，你们要不要参加？我说当然要参加，我赶快去向主委报告说我们花再多钱我们都要带团队去。 结果我就带着那个阿米斯卡贡那个团去。所以在那个四天三夜的那个 ICOM 会议里面，晚上的团队就是由韩国一个团队，韩国是用什么大长今那些演员去穿衣服出来晃一晃，然后我们是阿米斯卡贡，日本是一个木偶戏。第一天呢，台湾呢，我们有准备嘛，不但唱台湾的民谣完了，原住民谣完了，又用那个演奏阿丽啦，连卖票的小姐都冲进来，连韩国的卖票小姐说，还有一个外国团队可以用那个主管这样敲敲打打阿丽啦，还可以弄得那么漂亮。结果第二天韩国就不要了，他说你们不要压轴，压轴变韩国的了。他本来以为大长今很轰动啊，大家会评他第一名嘛，结果大家都评台湾第一名，所以我们就被夹巴好变一样。因为第一天我们压轴的结果，人家安可安可，我们就一直安可，一直表演下去嘛，所以表演了多表演了半个小时，而且我们都用了心血。这几个会员里面呢、啊，最有影响力的是法国的、意大利的，然后苏联的，这三个抓到哈、啊，还有美国的。这三个会员国抓到，等于我们就掌控了这个会，所以我们都演练了一首法国民谣，一首美国民谣，一首俄罗斯民谣。哇、哦，演奏他们这些会长啊、哦，都俩拱啊，哦，竟然可以在汉城听到一个台湾的原住民团队可以用这么美妙的乐器演奏他们的民谣，所以第二天他就不让我们再压轴，就夹到中间不能安口，不能安口。这是题外话。然后当天去的时候，那个摊位一展开，果然没错，这边是中国的摊位，旁边就是台湾，旁边俄罗斯，下来捷克、波兰，哦、这前共党国家包围我们，中间夹着台湾。那中国他真的是轻敌啊。他认为说他们的那个什么兵马俑啊，这些照片就把你们吓死了，台湾有什么古迹，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准备了那些很多照片贴在墙上这样而已，然后准备了中国结送给人家。台湾人已经中国结已经送到人家不爱呀，对吧？结果那个摊位一开幕的时候，台湾大出风头啊，虽然你给我标一个 Chinese Taipei， 但是我那个大海报是台湾这么大一个字啊，然后我们就送光碟啊这些东西啊。然后去到韩国的时候，发现说台湾的电视啊太小，带去的故宫博物院带去的电视太小，而且是很旧的电视。我说你怎么带这个电视？我赶快跑到去韩国，刚好有个科技展，底下有个电脑展，跑去给找他总经理，直接说哈，明天开幕式，全世界的那个博物馆协会的人都会来，我要用你们韩国电视。嚯、哦，哇一看。我还付你钱租金，嚯、哦！他半暝给他整一个上大台，比韩国的更大台，非常大。那你看那个方面一放下去，就震撼了嘛。啊，所以第二天一开幕式完哦，韩国的总理夫人啊，什么这些，通通跑到台湾摊位上来，台湾的人摆个摸偷个 CD 啊，我偷个 CD， 然后说不能用国旗，提莫坏啊，我都。叫我们的服务人全部穿那个台湾族的服装，然后戴那个台湾族的那个项链，那个红的背带一背，就和中国不一样嘛。啊，每个韩国的记者都来拍，因为这服装很奇怪。问说、啊，这是哪里的服装？台湾，原住民的。啊，这第二天竟然中国施压力给韩国说，叫我们那个服装不能穿了。他、啊、这么过分了、啊，你知道吗？早上开幕，中午。哎，所有的摊位都还在，中国摊位的撤摊了，去抗议，专门抗议台湾。台湾假如不撤摊，他们就撤摊了。结果韩国顶得住啊，顶得住，来选了好几次。听说你们有国企，我说哪有国企？没有国企啊，就是我们那个叫阿美族的那个台湾族的那个肩带里面有，他们有做的好像那个国民党党徽一样，那里是国企，不是啊？那是这样子。中共抗议了一个下午，结果第二天早上又回来摆摊，因为可能他们的大使们告诉他说，这样更没有面子了。中国空的，剩下国家都是有啊，那剩下台湾在表演，台湾变成取代他们了，所以他们又回来很不舒服，就被送了的地方啊。所以在汉城大会里面， 他特别安排了我去演讲。我那天提的论文是什么呢？提从中理和文学馆看台湾的民主发展。那么因为这个题目呢，这个题目非常的特殊，博物馆怎么会和民主发展有关系呢？结果我去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坐得满满的，像这样的教室坐得满满的，还有用站的。那40分钟的论文发表完以后，大家都站起来鼓掌，但我一看这些人都不像美国人，啊，倒个皮啊，个美国人够快倒啊！那我就下来一一握手感谢他们嘛，然后换名片。你怎么信托尔斯泰？我说你和那个俄国那个大文豪托尔斯泰有关系吗？他说我曾祖父啊。哦，我说我最崇拜你的曾祖父。然后在旁边看，你怎么信这个肖洛霍夫？我说那个伟大的文豪写《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和你有关系吗？他说哇，公啊。那普希金馆长也是这样，我就给他讲说，中午我请客，因为我是一个作家，我18岁就崇拜你们的曾祖父祖父，见到他的后代，我实在是，尤其像肖霍夫的孙子下了一张照片来，有张照片可以看到他们四个人的面貌，再下来，这头，再下来，
上面，
应该在上面有四张照片啊。放假有四个人的照片
应该没有，
再上一张
这个肖洛霍夫的孙子和他肖洛霍夫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就那天中午刚好12点了，然后就一起吃饭，然后请他们喝啤酒。我根本不知道下午要选举啊，台湾根本不可能去选举嘛，因为我们都连会员国都不是嘛。结果就请俄罗斯的大家喝啤酒，结果那个瑞典的人，我也要喝啊，既然副主委请客我也要喝，我欢迎呢。德国的说我也要喝，喝好。所以除了俄罗斯以外，就是瑞典的和德国的。这我不知道那两个人是在联合国很有分量的人，不晓得。结果那天，大家聊得很愉快啊，台湾和俄罗斯第一次碰面。所以我讲了很多感性的话，对托尔斯泰，我十八岁的梦想怎么样？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到他那边去。结果托尔斯泰真诚讲说：“你来，我绝对竭诚欢迎。”我说：“你们国家能够让我来吗？你报我的名字就能够来。”你说真的，我说真的。结果到下午，ICOM 大会 ，ICOM 里面底下还有36个委员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委员会叫做管理委员会，就叫做 Intercom。管理委员会要选举15个，全世界选举15个理事，然后那个我们华国的顾问就跑来告诉我说：“我告诉你啊，除了会员国可以选举以外啊，你们那种个别加入的博物馆馆长的那些会员啊，都可以选，都可以出来选。我看台湾很有潜力啊，你早上这样弄一下很有潜力。”那我就说，我就指定了我们那个方琼瑶副处长，那个时候去跟我去的职位。底下职位最高是副处长，我说你出来选，他说我怎么敢啊，这么大的会我怎么敢选，选不上了我不敢啊。再问一个处长，再问一个科长，他也不敢。问一个新潘，我说你懂话文你来选，不行。他最后找了一个职位最低的吴淑英，前面不给他请，我说你出来算了。你说我不敢啊，我在这里职位最低啊，个专员而已，怎么我选呢？我说谁知道你专员啊，李先生李前长是我最佩服的，讲了一大堆像俄罗斯人一样给他灌迷汤李先生李前长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最佩服他怎么怎么啊，你假如选上这个理事啊，将来你跳上国际舞台啊，也可能增加台湾的这个文化资产的交流，对台湾对你都是非常好。他就蒙着头，那好吧副主委叫我就做嘛，选不上你不要赖我，我怎么本来就选不上嘛，从来没有台湾没有人选上过啊，就真的去报名参加选举了。结果造成什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吗？投票的时候，俄罗斯的代表因为喝了我的啤酒全部举手，全部举手。那个东欧的代表一看俄罗斯老大举手，他也举手。那一天巧合，中国的代表通通跑去玩了啦，没有人在那边现场啊。 那看到吴淑英以为是中国代表了，要不然俄罗斯怎么会支持他呢？所以中国的友邦全部举手。过了20分钟，我看到吴淑英脸色苍白跑出来告诉我说，副主委副主委，我当选了，而且是亚洲唯一代表，选15席，他第五名呢，除了美国、俄罗斯这个大国、日本大国以外，我们竟然是第五名呢。而且那个时候是全亚洲就是他入选 Intercom， 一公布以后中国马上抗议啊，说台湾不是会英国怎么说，大会说大家投票的啊，都有什么已经既定事实了、啊、他就这样子当选了 Intercom 的理事，他竟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准备，然后再加上有计划的去处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找到很好的机会啊，不能够说没有去奋斗就休兵，那休兵就完全没有嘛，零分嘛，对不对啊？你不休兵你奋斗总会找到一个机会嘛，尤其是文化的事物啦，尤其文化事物，尤其是欧洲和俄罗斯，那是给我很大的震撼啦，因为他们认为文化事物是最重要，在俄罗斯文化部是大部会，在华国是首席部会，所以他们对文化的事务是觉得说你政治绝对不要来干涉我。那么这件事情后来我就觉得说，俄罗斯那一扇门一定要把它打开。然后后来我就向外交部报告，后来回来也看国安会报告完了，就把这个申请就递出去了。明年我要到俄罗斯去做这个文化交流。就外交部后来告诉我说，递出去3次，3次都退回来，因为全世界只有俄罗斯是在法律里面写清楚，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3次去都退回来。后来我就知道，我就请教我一个好朋友，这是非常可惜，张习摩教授，中山大学的张习摩教授，他是莫斯科大学的博士，留莫斯科大学，和他们关系很好，他就偷偷告诉我说，俄罗斯那个代表不是关键，是副代表是关键，他爸爸是 KGB 的大官。那我就打电话找副代表，中文也讲很好，就请他吃饭。他开始也是很猜疑的，你们到底要去俄罗斯干什么？我说文学交流，我是一个文学家啊，我18岁就崇拜俄罗斯托尔斯泰，崇拜到这样子啊，我想去进行文学交流，很单纯的就是文学交流。开会1次、2次、3次以后，他可能就回报到俄罗斯去了，就真的他们是要来文学交流。哎，第3次就通过了，通过了我们就筹备一批人到俄罗斯去，我们实在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他就去了。一去啊，没有想到真的托尔斯泰的曾孙他们呢、啊，非常竭诚欢迎。我才去到那边，我才发现，俄罗斯虽然已经改成民主体制了，但是他们的国家大文豪的后代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不像台湾呢。他们俄罗斯的大文豪的后代和普京总统都很好，交情很好，他们的力量大得不得了，社会也很尊敬他们。所以我去到他托尔斯泰的家乡啊，去看了他的托尔斯泰留下来的庄园，然后看了那个托尔斯泰的坟墓啊。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来卸下来，来接下来那个往下啊，好接下来，好接下来，好接下来，好这不行啊。托尔斯泰在第二，等一下一起看的时候我再介绍。啊，在托尔斯的斯泰的坟墓前面，我献了花啊，一个冥思啊，在那边是非常感动。你想想看，一个17、18岁就开始念这个战争与和平的人，到50几岁才走到那个我精神的导师的坟墓前面，连墓碑都没有，他就做成一个小的土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说托尔斯泰年轻的时候和他的哥哥常常小的时候在这里玩，有一天他的哥哥告诉他说，上帝给了我一个奇怪的梦，说我把一个绿色的棍子啊，藏在这个森林里面，有神秘的刻满了神秘的符号，你要是能够找到那个绿色的棍子，人类就会永久的和平。所以他们两兄弟一直找一直找找找都没有找到，然后他的哥哥呢在20几岁就过世， 那托尔斯泰常常想起这个故事，到80岁的时候他才想通，说这个棍子是找不到的，只有我变成这个棍子。所以他就在遗书上写说，我死了以后就葬在我和我哥哥常常游戏的那个森林里面，我的坟墓就做成绿色的棍子的形状，没有名字，没有宗教的标志，我就变成那个象征世界和平的那色绿色的棍子。那我去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实在是非常感动，就是在留言簿里面，我看到前面的留言簿里面，贵宾的留言簿里面有那个法国的总理基斯卡的留言，他说我愿意当托尔斯泰以后的第二根绿色的棍子，我就在他底下画一行，我愿意当基斯卡之后的第三个绿色的棍子，台湾武警吧。所以你下次去到那边，你要去看看我留下的那个啊，他们就非常感动。然后第二天就回到莫斯科，回到莫斯科我们就开始开会谈判嘛，我们外交部就叫一群人坐在那一排，我坐一排，然后开始和那文化部谈，我们不能进到他们文化部哎，因为他们的法律他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我们在外面的餐厅约一个地方，他坐一排我们坐一排，刚开始啊大家都很紧张，都不了解嘛，啊经过翻译这样还是不太了解啊，他就问我说为什么要来交流，我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透过日本美国的观点来看俄国，但是俄国是一个文化的大国，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打开这个文化大国的大门，所以现在台湾除了经济发展以后，我们很渴望直接和这个文化大国面对面来交流，我们再也不愿意透过日本和美国的观点来看俄国，这句话打中了他的要害，你知道吗？俄国人蛮虽然是现在比较衰落一点，但是还蛮看不起美国人的。所以说从我们要直接和俄国面对面来看到另外一个天空，他就我看他表情就不一样，倒是我们的外交官站起来讲一段话我气死了，他说我们台湾有一句俗语说啊，生意做不成当朋友也不错啊，我就猛大大猛大大人说讲什么嘛、哦、然后说他坐下来有他猛递纸条给我说叫我赶快讲条件，我什么条件我都不谈，那天中午就开始一起吃饭，我就真的把沃卡，我真的生平第一次为了国家喝酒拼那个沃卡，每一个都给他拼，拼完以后还唱客家山歌。然后那个文化部的他们一个重要的科员说，你知道吗，你们客家人是从俄国下去的，我说哈，俄国下去的，他说你看，他就把地图拿出来，在叶尼加河贝加尔湖过来一点，他整个土地1000年来都叫做哈卡西亚，客家人的地区，然后从那里南下到中国进来，我后来讲给客委会的人听，他们都听得眼睛大大的，他事实上是这样，那个现在是一个共和国，黄种人，是黄种人共和国，所以刚好文化部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官员是从那地区来的，我喝了两杯酒，他就抱着我说啊，你是我失落多时的兄弟。这第二天最关键的是他们安排了我见了他们的国家文学馆馆长，他们国家文学馆馆长不像我们国家文学馆馆长常常被那个立法人叫去立正站好的，俄国没有人敢叫国家文学馆馆长立正站好的，因为他们都很尊敬他，地位非常高的，我约了9点和他见面，哎，到了9点他还没来，9:10来了，进来了一个穿着青青菜的阿伯，去找国会阿伯，叫国家文学馆馆长，他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坐公共汽车耽误了，国家馆长坐公共汽车，他是一个老共产党，所以他还有那个素朴的文学思考，还有文学那个生活的，那老共产党其实有些蛮值得尊敬的，就是他还坚持那种共产主义的那种素朴的主义，自己不享受，真的是。然后他就问我说啊，你打算和我们俄国交流啊，你看了这几个馆你打算怎么样，我说打算托尔斯泰、普希金和肖洛霍夫一起展，下来大跳说哎， 连我们俄罗斯都不可能把这三个人弄在一起斩啊，你知道吗？说哦，因为他们三个人都自认为他们最伟大啊，哦，啊，竟然说你要提出三个人一起斩，哦，在亚洲只有两个国家斩出我们的作家的手稿，托尔斯泰的手稿是他们的国家，斯大林时代就每一张稿纸就属于无形文化产的国宝呢，他出国都要文化部签字才可以，还有保险，非常高的保险。结果我就开始讲了，讲到昨天我去托尔斯泰的坟墓前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讲到我从18岁开始崇拜他当精神的导师，然后我今天到53岁然后他才走到这个地方，越讲越感性，越讲越感性，我不晓得我竟然会讲到自己掉眼泪，真的真的感动到掉眼泪了。他没有看过一个人的文化部副部长讲话这么感性，讲到掉眼泪了。所以我跟他讲说，这次哦，我来俄国办这个文化的交流，我假如失败哦，就再也不会有人带欧国来了，哦，那我的一生哦，都是我最大的赌注了。我要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劝我说不可能的，我说我绝对要去，因为那是我的精神导师的故乡啊。我18岁走到53岁才走到莫斯科来，才走到土拉他的故乡，我的人生再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我的人生全部赌注在这里了，哦，到底会不会成功，我抱着不大的希望。那阿伯看我这样眼泪流下来，他烂表说你来莫斯科是对的，我给你保证你一定会顺利的。哦，我比啊，这个处处有副处，看我老目屎嘛，唔爱看我老目屎，我足强的人啊！啊，这个我副处到旅馆，那个我的办公室主任说，哎，副主委，你真的怎么讲到流眼泪，我们就陪着流眼泪啊！结果俄国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国家，多么可尊敬的国家，你知道吗？他那个国家文学馆的馆长谈完以后，第二天开始拜访这些大的切克夫文学馆什么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去，他们的馆长都知道我讲错是在讲到流眼泪。你看他 KGB 的系统多厉害，每一个人都给我拥抱说你一定会成功的，每一个人都说你一定会成功的。然后和他这样子处理啊，托尔斯泰的没问题了，普希金没问题了，然后呢竟然要飞到顿河去，你知道顿河多远吗？从这个莫斯科飞3个小时到罗斯托夫，啊，一个大的空港，从罗斯托夫开吉普车，开5个小时，草原又是草原，又是草原，又是草原，这样，它，啊，中间只有几个岔路，你一个岔路转不对，就到乌克兰，到波兰去了，啊，你就开3天就到波兰了。结果那个去到他那边，馆长不在，馆长到莫斯科去开会，我说好，我昨天还在莫斯科。结果他在莫斯科，我在他的家乡，他就交代那个副馆长和我谈，然后我谈到说肖洛霍夫对他的崇拜什么，他带我去看。那个副馆长马上打电话，哥萨克人很豪爽啊。中午那个伏特加一喝，他就打电话给馆长说：“原来是我们自己人呐，啊，客家人呐，啊，他哥萨克人是朋友了，我们自己人了，啊，没问题的。”然后我就给那个馆长约说，但是我。这个完了以后行程我再3天我就回台湾去了，啊，没有一个交代不行啊。托尔斯泰那边已经签了这个合作协定书，普希金签了合作协定书，只有肖洛霍夫还没有签合作协定书，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见面了，啊，到最后是怎么样子啊？我们约在他从莫斯科回到罗斯托夫只有一条路往顿河嘛，我从顿河出来他的故乡出来，我们相约在路的中间，他开什么吉普车我开什么吉普车，我们在那里会面，草原上尿尿完可以签约。结果我就马上叫外交部派给我们的俄文翻译，我非常非常感激那个外交部的俄文翻译，太优秀了，那个女孩子，哦，可惜奇怪了，这么优秀的人都没有升官，啊，不优秀的都当到部长，哦，他马上用手写那个合作的约定书用俄文，啊，我当然不懂了，但是他就是我口述的重点弄完了，所以那一封合作协定书到现在还在我们文件会，他是国宝，这个将来应该捐给那个国家文学馆，用书写的，用手写的，然后就在罗斯托夫旁边的草原就碰上了，又签下来。我要回来以前我还不服气， 我拿着这三个合作协定书去找外交部那个驻莫斯科的代表，我要去找他，你说生意做不成当朋友都可以，我告诉你生意做成了就他不在他那个副代表，我说给他看，我们生意做成了，所以我们文件会不是无关痛痒的部分，我们还是很重要很有力量的啊，他们没话讲，脸色只有猛点头猛点头，我就把这三个合约书带回来，就开始开启了和俄罗斯合作的一条大路，这是从来没前面碰过没碰到过的事情。然后俄罗斯第二年我就邀请了俄罗斯的三个馆长来台湾，也见了行政院长，也到总统府见了总统，他们非常高兴。然后这个活动从策划签约到执行一年完成，他俄罗斯后来告诉我说从来没有这种例子，韩国要展出托尔斯泰的手稿，从谈判到展出十年，那这个事情一年完成，而且是三个俄罗斯最伟大的巨匠，他的手稿每一张都被俄罗斯列为国宝的东西通通来到台湾，在台南先展出，然后在台北展出两个月，这就是我们开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开了一个大的窗口。那后来文件会又有派到啊，到那个切克夫莫斯科的切克夫剧场啊，圆门啊，朱宗庆打击乐啊，这些现在都每年都还邀请我们去，都卖座都非常好，好到卖黄牛票，从此又一走出来，你大家俄罗斯人都看到我们都台湾就是这样子。那你那个晚上你感觉到这作为一个台湾人的光荣，所以我们的代表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文化部长，是因为我们文化交流，原本五级送票给文化部长啊，让文化部长早十分钟到现场，安排在我们的大使旁边，两个人谈话十分钟，这是他去莫斯科十年来第一次见到部长谈话十分钟，是透过艺术表演促成的。所以回来以后就做了专案报告，说我们的外交，我们拼命用经济，拼命用啊政治的议题去，是打不开那个大门的，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强大也太蛮横，但是文化外交在尤其是欧洲国家，像俄国这么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他们是不甩他们那一套的，所以文化外交是可能的啊。那么所以就做了这个专题报告，才形成跨部会的合作，就开始推展。那么到这个三个俄罗斯的文学巨匠来到台湾展出以后，我们特别为那个展出的期间开了一个国际书展，台北书展开了一个俄罗斯周，也就是说主题国那天那年选俄罗斯，然后呢再办了两场的电影的俄罗斯电影的特展，那俄罗斯代表就送了呀，很高兴啊，所以那个门就开始敲开。完了签的合作协定里面是副展，那更是没有人这样签过的。他们俄罗斯一直认为他们是文化大国，我的托尔斯泰的东西、普希金的手稿、肖洛霍夫的手稿，通通到台湾来，这已经不得了了。台湾还竟然和他签订说，明年台湾的要到俄罗斯来展。这签订的呢，都已经签订的协定书，很可惜我们失去了政权，所以俄罗斯来到台湾，台湾能不能到俄罗斯去，要拜托翁立伟，好在我们紧盯着他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和国家的协定，那我们得到这么大的利益，当然我们要去把它打开。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说，俄罗斯我后来发现很奥妙的东西，俄罗斯虽然在政治改革的路上实行民主的关系一下子转不过来，所以在经济上它是比较落后一点，暂时中国发展的比较快，但是在俄罗斯的人的心中他看不起中国，他们认为他们现在的艺术文学是超过中国太大啊，但是因为中国一经济发展以后，他处处都压制俄罗斯，中国是认为他是老大了，现在你俄罗斯是老二， 但是俄罗斯人想说，我还是老大，我只是现在比较穷一点啊，啊，所以这种矛盾的情绪之下，台湾说，你当老大可以，你只要和我交朋友就可以，哈，我都承认你啊，啊，所以谈得非常好。后来这个展览完了以后，我们和他们代表经常在一起。你想想看，俄罗斯驻台湾的代表是前任的比利时大使，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等于是驻欧盟的大使，他来台湾等于是降调，但是他来台湾高兴得要命，他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把台湾的企业和文化和他开始来往。那么这个就是我做的，我们无形文化资产开始这样交流。我原来的合作协定的想法是，我们展出台湾的东西，台湾的作家因为没有俄文翻译，所以你一下子展文学作品是不好的，应该展这个像和捷克的千面福尔摩沙，这样介绍台湾的生态文化这些东西。当时我就在想啊，那翁主委来的时候，他假如不去当立委，而且干我主委下去，那我们就把八嘎囧抓来莫斯科嚷嚷的，实在是真的，那个时候就是想的是非常具体，而且是绝对可以达成的。哦，因为那些托尔斯泰馆在普希金的馆，他那个馆很大，在那个广场那八嘎囧该嚷起来哦，跟你讲一定轰动苏联的，那不要看过。那我们再看看和苏联交往的那些一些照片啊，这是普希金。后来我们去这个普希金馆，普希金事实上他一辈子不让人家画像，因为他的祖父是黑人，黑奴啊。但是呢，他的祖父是非洲的一个部落的酋长，所以娶了俄罗斯的皇族的女孩子，所以他是贵族。但是他一辈子不让人家画他的画像，这是他死了以后，后来的这个俄国很有名的画家叫列夫，把他画了一个像。右边这就是普希金的手稿。你看他的手稿，他除了写稿以外，他还自己画插图的。接下来左边这个是他的太太，当时称为俄罗斯凯撒琳，就是俄罗斯第一美女，连沙皇都在追求她，所有的伯爵都在追求她，结果她嫁给这个普希金。普希金身高161公分，这个女孩子178公分，她是第一美女，竟然嫁给普希金。哇，据说她嫁给普希金的时候，沙皇还有各地的这些伯爵都很不服气，161公分的丑小子竟然能够娶到第一美女，所以沙皇觉得不可思议，就叫那个普希金到他的皇宫里面来，两个人交谈了一个下午。那个皇后在外面听，从来没有沙皇没有这么快乐过，一整个下午笑声不断。普希金走了以后，皇后问那个皇帝说，你到底和谁见面，为什么这么快乐？他说，我和全俄罗斯最有智慧的人叫做普希金的见面啊。所以身高在161公分以下的男生不必自卑所以这就是他的莫斯科第一美女他的太太。接下来后来普希金为了他太太的一个法国军官一直追求他的太太他为了他太太的清白和这个法国的军官决斗，结果普希金的枪法不好对方那个法国的伯爵是一个那个军官上校是一个神枪手，就把他打死打死前他弥留的脸孔他死得很痛苦在中枪以后大概有5-6天的时间在弥留的状态就死掉。那最后要弥留的时候，他的朋友想说普希金真正的面貌没有人认识，所以他只好征求他太太同意呢，用石膏模呢把它拓下来，他的脸孔真正的普希金的样子，你看他的鼻子还可以看出来非洲人的特征好，接下来这是普希金的童话屋，他写了很多童话，大家都知道普希金写过 Onegin 这个最有名的长诗，其实普希金最有名的一首长诗叫做致西伯利亚的兄弟们，那就是12月党人都是一些年轻的军官和知识分子，看到沙皇的腐败，他们就在那个皇宫的前面发动了抗争。 啊，因为在十二月，所以他们被称为十二月党人。到最后这个革命失败，这一群年轻的军官全部被下放到西伯利亚。那普希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愤怒，笔拿起来就滔滔不绝写了几百行啊的诗，这首诗叫做致西伯利亚的兄弟们啊，其中有两句诗是非常非常有名。他说，就在远方那个白云的深处，有不以死亡为恐惧的人啊，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啊。那么致西伯利亚的兄弟们啊，除了这些名诗以外，他就写了很多童话故事。那么普希金的博物馆啊，就做了一个童话屋啊，他童话故事的人物，后来他这整套的童话故事的模型都到台湾来展出。好，接下来这是托尔斯泰晚年的最后的啊画像，然后这是托尔斯泰的庄园，这个庄园，然后另外这个是他的教堂，然后他把它当成教室，然后自己挂一个钟，自己当校长，教那些农奴的小孩子上课，然后自己敲钟叫农奴来上课。托尔斯泰到晚年八十几岁的时候，德国已经发明了这个录音机，有一个朋友就寄了一个录音机给他，他就在那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当校长来致辞，用俄文讲。那现在唯一留下来听到托尔斯泰真正的声音就是那卷录音带，我听得非常感动，我就给他 copy 一份回来，然后来台湾的时候本来要卖啊，但是呢时间上来不及啊，已经在那个本馆卖光了。我当然一句俄文都听不懂，但是你听他的声音致辞的那种诚恳，像孩子讲话那种，他是很可贵。他翻成中文大概是讲说，你们是农奴的孩子，没有机会受教育，但是你们一定要获得知识，因为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就是力量，你要脱离这个悲惨的命运，你一定要来上课，类似这样哈，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个时代他解放黑奴是不得了的。好，接下来旁边是他的太太，托尔斯泰的太太。然后我发现托尔斯泰的太太是一个天才，你看这家里的所有的刺绣、沙发这些东西、窗帘都是他太太设计自己刺绣的，也就是说托尔斯泰是一个大天才，他的太太是小天才，往往就是这么不公平，就是太太天生这个天才太大了，结果把太太的天才牺牲掉啊。因为罗丹太伟大了，所以卡米尔被牺牲掉啊，就是这样子嘛啊。维拉格太伟大了，把普罗达卡罗牺牲掉，还好普罗达卡罗他的画后来变成这么有名，甚至现在时间越长，普罗达卡罗超过了这他的先生维拉格啊。甚很多天才都是这样叫他掉，他的二女儿也是天才，你看他画的画真的是这样，因为他爸爸太伟大了。他的曾孙来台湾的时候告诉我他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我听每一篇都这么好，为什么你从来不发表？他说我本来哪地发表，但是我一想到我的曾祖父是托尔斯泰，我就不敢发表。那不敢发表就放在家里，结果有一次他出国去的时候，佣人煮咖啡闹酿成火灾，把那本小说集烧掉了。我说哇，实在是痛心了。然后我说你还很年轻，赶快写，你不写我就拿来写。好，这接下来这个这是托尔斯泰的手稿这个是托尔斯泰最小的儿子，他非常爱他，但是他八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他七岁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还画了插图写一只流浪狗的故事。七岁你就看出他的天才，写一只流浪狗，对他的同情，流浪到我家来啊，喂他，然后不然后第二天就消失在森林里面，我天天都念着他，他到底到哪里了，流浪到哪里了我多么关心他。然后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哎，我从森林里面听到叫声，在阴暗的角落里面，他看到他那两只亮亮的眼睛躲在树后面在看着我，又想接近又不想接近的，哦，写得真好，七岁。后来八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这个是托尔斯泰，不但是自己解放农奴，还自己劳动，所以他后来穿农奴的衣服，然后自己做皮鞋，这是托尔斯泰做的皮鞋。他做的第一双皮鞋他就送给他最爱的女婿，结果他的女婿就讽刺他，这么伟大的大文豪他竟然 好好的作品不写，而去做皮写，就故意放了13本书，第14本就放那个皮写，然后标题写说这是托尔斯泰第14部作品，比他任何一部都伟大。那托尔斯泰一看哦，知道他女婿在讽刺他了，他就骂他说那又怎么样啊，我就伯爵就不可以做皮鞋吗？啊，过了不久，列夫那个当时俄罗斯的大画家列夫听到这个消息说我给你买第二双皮鞋，我给你买、啊、所以买了那第二双皮鞋啊。哦，这个托尔斯泰到处去告诉人家说，吹牛说你知道吗，我可以做皮鞋，而且是俄国最伟大的画家列夫给我出钱买的，你知道吗？哦，譬如说卖了25卢布，当天晚上为了庆祝花了50卢布。啊，这是托尔斯泰的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啊。接下来，这就是我最感动的托尔斯泰的坟墓，上面那个花是我献的花啊，原来它就是这样一个绿色的棍子，在森林里面，在他的庄园里面。我去到莫斯科，我本来心里在想，哎，莫斯科没有人认识哦，晚上我也来 pub 混一下，反正没有一周刊嘛。我到现在才讲这个秘密了，因为现在已经退休，不是政务官。结果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一坐下来，后面很大声叫我一声说：“阿华纳利亚来哦！”哦，吓一跳，回头一看，啊，高雄的、彰化的、台中的长老教会的人坐两桌。啊，长老教会的都认识我吗？他说：“阿华纳利亚来哦，你来冲啊！”哇，俄罗斯五高派圣，我说五高喝圣，你讲闹喝圣，我说我们来两个礼拜都看教堂啊，我们牧师都带着我们看教堂，我说可以看的太多了啦，我被他们中午吓一跳，晚上乖乖去睡觉，哪里都不敢去哦。好，接下来，这个是肖洛霍夫，右边就是顿河，静静的顿河，啊，俄罗斯在去年把这个顿河的小说拍成的电影，这个电影6个小时，那拿到台湾来演的时候，只有我们国家文学馆馆长还有赵天宇先生两个人带着便当看完6个小时，把真的把它看完。那么这个小说里面的男主角就是这个啊，格里格里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他们就在顿河的旁边的草原上，一个很素朴的一个做成一个土堆，土堆上面就是他的骑马的铜像和这个女主角啊，就那小说里面第一个场景他见到他的时候的情景啊，他就把它做了，这变成一个地标，所有的观光客来到这里都拍照啊。接下来，好，这个是静静的顿河，他在这里写作，在房子里面写作，传统的哥萨克的房子就是这样。接下来啊，他得到诺贝尔奖的奖牌，当时索尔尼辛后来流亡到美国，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对肖洛霍夫伤害很大。他说肖洛霍夫的这边静静的顿河是抄袭的啊。他说为什么抄袭，他说肖洛夫20岁开始写这部书，写到10年以后完成，他说一个20岁的人不可能可以写这么好的文章啊，这是一个抄袭的文章，说抄袭一个白军战死的军官的日记啊，因为肖洛霍夫一直原稿没有啊，原稿没有的原因是希特勒后来打进俄罗斯的时候，打到顿河边为止，那他们夺战，为了夺战，躲那个战火呢，他们就疏散。那么你知道肖洛霍夫是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他自己去当战士，真的就在第一线作战啊，所以他东西撤到哪里不知道。一直到去年这个原稿出现找到了啊，证明说静静的顿河真的是肖洛霍夫写的，他原稿出来，结果原来他的孙子啊偷偷告诉我说啊，我来台湾的时候我会带给你一个神秘的礼物。我说什么神秘的礼物啊，搞半天一直探听不到。后来他副馆长说我们要送2张他的原稿给你啊，我就给那个国家文学馆馆长讲，不知道哪里哪个家伙走漏了风声哦，让那个俄国代表处知道了，说这不可以呢，那每一张斯大林时代就是国宝，怎么可以送给国家文学馆啊，这所以说做这种事情要绝对的保密，就是这样的。然后放到我们国家文学馆我就死也不还了啊。接下来 你看那个他们的教堂，所谓哥萨克就是俄国的农奴，那么为了逃避地主，他就躲到这个顿河去。哥萨克俄文的意思就是自由的人的意思。那么刚好顿河那个时候是鞑靼民族啊，就是土耳和土耳其统一支的啊，就他们混血以后，你看所以他们的教堂也房子也都有那个土耳其的风格，游牧民族的风格啊。好，接下来，好，除了这个俄国的大门打开以后啊，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就是啊，李副总统到中南美洲去参访的时候，当时台湾的民意很坏。为什么民意很坏啊？民进党刚接过来执政啊，前一任的总统啊国民党时代给他啊流亡的钱，甚至要流亡到哪里的飞机票都他们出啊。这个事情后来被他们揭露以后，变得我们台湾的形象很坏。那我们去的时候，报纸都他们的报纸当然都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在掌握，所以李副总统突然去看了他们的这个安地瓜古城。安地瓜古城是当时西班牙殖民中美洲最重要的一个古都，旁边有很多火山，后来火山爆发在200年前摧毁了那个城，他们在搬到瓜地马拉市建立了首都。但是这个地方呢，是联合国指定的世界人类遗产点。那么他们刚好有这些古迹，但是他们的国会比我们的国会还要乱，就是的，凡是提出什么案子他们都删掉。所以这个政党的恶斗使得他们有一群专家在那边，但没有钱修。那么李副总统就问他说，那我们来认养这个天主堂和那个圣母院啊，我们来维修这个大概要多少钱？那么瓜地马拉就提出70万美金。然后李副总统在记者会的时候，和他们总统记者会的时候，他就宣布说，中华民国愿意来负责维修这个古迹。这个宣布不得了啊，李副总统去访问瓜地马拉，每天只消息一点点而已，一宣布要修复他们的古迹啊，连续7天一版头体整版的。你要知道，所以你看不起人家瓜地马拉，你要知道瓜地马拉在30多年前，他们的一个驻法国大使叫阿斯图利亚斯就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了。他们现在还有2、3个在等着得诺贝尔文学奖，人家水准是高到这样的。所以我们台湾很多都是井底之蛙了，尤其我们的媒体记者，他根本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样的东西。有，我知道台湾有一点钱，我看也没有很多钱，快要没有了，就看不起人家。其实人家的文化是这么深厚的啊，那我就认养了这个古迹，说70万美金。回来以后，我们文监会就编了70万美金，结果在立法院就被删掉了。他说哦，不是这个案子不好，是这个案子不应该由文监会编列，这个案子应该由外交部编列。这奇怪的，文监会编列来维护古迹，就是我们的专业啊，怎么不要呢？到最后，行政院大家协调，结果啊，反正有钱就可以了，所以管他哪里编列啊，就让外交部编列。外交部编列以后呢，还是要请文监会去弄啊，所以后来是文监会来处理这个案。然后李副总统又是这样，吴副主委，你负责啊，一定要完成，在我下来以前，你一定要完成啊！每一个人都找我说，你下台以前，他下台以前都要我完成。连立稿都交给我，我到文监会做梦都没有想到接管2所监狱。所以我的朋友问我说，你现在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文监会。你的主要又是什么？我说当典狱长啊，一个景美人权园区，一个立岛人权园区。还好翁主委来，真的那8个月使得我们这个业务突飞猛进，那个景美人权园区在他任上真的把它完成。这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把人权监狱变成人权园区，这在亚洲也很少的例子。那么这个就认养了这个，你看看那个古迹漂亮到这样。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我还跟他一起去，跟副总统去。我一看到那个古迹，我就觉得说，我们到底要认养人家什么？人家的那个古迹这么好，而且那个保护的那个知识、比我们高， 他们是以旧修旧，修旧如旧，你知道吗？就是说把那个地震震垮的底下200年前的砖和石挖回来，挖上来再测定它的湿度和韧度，旧的材料能够用的就用那个旧的修补那个教堂，然后修上去，像旧的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台湾说要认养这个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点呢，他们紧张的不得了，你知道吗？报纸都第二天讨论说，我据说台湾的古迹都是修成新的啊，我们去。然后还好我反应很快，他们记者访我的时候，我就讲说，不是，我们绝对不会插手来动手来修，我们是出钱，但是我们要求明年政府给我们让我们培养人才。哦，我一条街就送了第二天我就大批的啊，副总统说，哦，你应付得很好，应付得很好。因为那个事情假如说我们要修哦，会变大事，会变大事情。为什么呢？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不是 UNESCO 的会员，你怎么可以去插手去人家的那个世界文化遗产点？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世界文化遗产点被取消。所以我说我们不是参与，我们出钱，但是我们派人来全程录影，然后来学习这个报告，这个东西将来在台湾我们修复古迹有帮忙。然后他们这样一听就很爽啊。然后规定在其中要做一个报告，他们的专家要来报告。所以我们不和政府合作，和他们的大学圣卡洛斯大学合作，是校方合作。那个大学有6万个学生，他们是中南美洲唯一一个最大的建筑系的大学，现在和成大，因为我们这样一拉线，和成大变成非常棒一个合作，所以是非常像谢谢成大。那成大我们互相帮忙，这个事情进行到实际去执行啊，这个职务到初步完成，也在翁祖伟的时候任上初步把它完成。到最后我们选输了世纪政权，最后两个月我们等着人家来移交，人家也不来，我没事干，我就跑去看，去把它啊交接啊，去把它验收，终于第一阶段把它验收完了，非常的棒啊！你看看那个古迹下来，来，接下来来，好，接下来来，这个我已经介绍过了啊。好，那就和他们这些开会的情形啊。啊，和他们古迹委员会的啊委员开会情形啊，啊，接下来，好，这个是他的圣母院还没有修复的时候这个样子啊，接下来，啊，正在修复的过程啊，这西班牙式的建筑，接下来，啊，接下来的，这个都还没有修复的时候，现在已经完成了啊，接下来，啊，你看这个圣母院的天顶。啊，那时候把它修复完成以后，还是像旧的一样。啊，接下来，好，接下来，接下来的，啊，这个都是那个古城，因为有一些部分被那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埋在底下，所以再把它重新发掘考古。接下来，啊，这做得非常的仔细，你看，所以瓜地马拉人家古迹的修复是这么认真的。那真的我们是学习到很多，我们学习到非常多。那最后他们瓜地马拉那边派两个留学生现在在成大念博士班，我是觉得这个交流的经验很丰富。最重要的是台湾第一次参与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点的修复，这个是我们很大的里程碑啊，非常大的里程碑啊，你知道吗？这个修好以后，今年开始，你知道他们每年的复活节啊，它是中南美洲5个国家里面复活节天主教徒的朝圣的圣地。每年复活节的时候，有300万的旅客来这里，中南美洲还有美国来的朝圣的客。他现在每300万人口一走进这个教堂门口，就有一个石碑，说这个古迹由中华民国协助瓜地马拉完成修复的工作。哎，光是这几个字就超过$70万了呢。那么这个事是我们文建会在内内做的最有成就的东西，但是国内的艺文记者全部没兴趣， 国内的记者对冷水坑有兴趣，对这个都完全没兴趣。这个都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培养了三个博士生，将来这三个就是我们的种子啊，我觉得很重要啊。接下来啊，这整个修复的过程啊，来接下来的啊，这我非常欣赏他们这样啊。其实地方政府也好，官方政府也好，和国际交流，我们不一定要说啊，弄到什么大饭店里面去宴客干什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嘛。啊，真正谈事情，真正要能够谈事情，一个帐篷在草地上搭起来，然后大家谈谈事情，喝喝水，然后吃点简单的东西，我觉得非常棒。所以我特别给他留下了这样的一个记录。接下来我当初啊，说明书啊，整个现在的情况，接下来来哦，现在这个是已经修复了，原来就上面的屋顶全部都没有了，现在修复以后你看不出来它修复过了，对不对？非常非常棒，这个经验给我们很大的参考，将来我们在修复一些古庙或者是古迹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这样子啊优秀的一个经验了，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好，接下来你看他每一个神像，17世纪16世纪的神像，他们小心翼翼这样把它修复，他绝对不是把它啊弄到像新的一样啊。接下来你看他们有的时候某些残缺，他们就让它保持残缺啊，就像是维纳斯的肖像一样，原来它是完整的嘛，但是断了手臂这样，他谁也不知道他手臂是什么形状，哎，留下来，现在把它变成一个残缺的美。现在大家画素描画的维纳斯还是那个断臂的维纳斯啊。接下来啊，这整个内部我们整修好了以后，这状况好。接下来这个正在修复的那个穹顶啊，接下来好。那么安提瓜的经验又让我们跨出了在中美洲跨出了另外一大步，结果我在任上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巴拉圭的文化部部长来到台湾，特别来找文建会，然后特别来找这个邱根良主委，那个时候邱根良当主委，那他不在，他就来找我说哦，听说你们去帮忙安提瓜修复这个教堂，我们那边有一个最古老南美洲最古老的教堂，拜托你也帮我们修一修。我当时真的想一口答应下来，但是我的权力没那么大，后来没有弄成，很可惜啊，很可惜。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帮忙的经验是互利互利，但是有的时候立法委员他们弄不清楚状况，我们自己的古迹都没有修完，你去修别人的，其实不是这样。你去参与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点的修复哦，你在国际上的声望就完全提高。你知道日本的古迹修复是因为他参与了吴哥窟的修复吗？修复要人家把它的水平评定为和法国一样等级，所以很多国家的古迹修复就请日本人，但日本人生意做不完。安提瓜古迹修复完了以后，我向文建会提出和行政院提出一个最大胆的修复计划，翁主委还没有来，但来就好办了，你知道吗？我提出修复什么你知道吗？修复吉尔吉斯的李白的故居岁月城。你要想看看台湾人去修复李白的故居，他出生的地方，会是多么震撼的一件事情。台湾的中文系的学生会多想去吉尔吉斯看看台湾修复的李白的故居，然后大家知道啊，李白原来不是汉人，原来李白是匈奴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震撼教育啊。结果我这件事情没有弄成，我这是生平最大的遗憾。因为第二年现在日本认养，现在日本在修李白的故居啊，这个带领去修复的人就是西村幸夫，我们文建会的外国的顾问，他在联合国里面是 UNESCO 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谦虚的一个，相当优秀，做这个社区做得非常好。李白的故居台湾没有抢到来修复，让日本抢去，再丢脸了。哎，那么日本为什么要抢修李白的故居你知道吗？因为日本现在的短诗的传统最有名的骸骨骸剧就是受唐诗的影响最深刻的，所以日本去认养吉尔吉斯李白的故居，像这些东西哦， 我要到立法院，我就几乎没有办法讲嘛。我站起来，他就说闭嘴啊，
讲，
我都给我两分钟，两分钟，两分钟。我说我们没有两分钟，你闭嘴坐下啊，就是这样，就这样啊，所以没有时间去谈这个问题。不过现在翁祖伟去立法院就好，比较好办一点啊。好，接下来呢？啊，接下来我想再讲那个马少那个，接下来，接下来，哎，有一个马，这个文建会在国外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是纽约的文化中心，一个是巴黎的文化中心。那么在陈其南主委的时候，就想把纽约文化中心扩大它的那个效果啊，拓展到北美的文化的事物的交流。那么啊，那个巴黎的是变成欧洲的文化中心。那么翁祖伟来任上积极争取的日本啊，日本的大使馆要设文化参事文化小组啊，争取雪梨要设文化小组。目前啊，日本的部分是派两人啊，派两个人，雪梨派一个人，虽然没有达成愿望，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但是换了政权，我们就没办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野了啊。至于他们对这个东西认识到什么程度就不晓得了，因为当时我去洽谈的时候啊，澳洲的副代表就是施雅萍小姐啊，现在的新闻局长啊，我给她讲了很多，但是她当了局长，新闻局长，她到底有还记不记得有个叫吴景花的人给她讲了这些东西，我不晓得啊。接下来呢？接下来，这把那马绍尔怎么跑掉了？接下来。没有，他应该在前面啊，这是八文中心的，对吧？谢谢。好，接下来不是有啊，这个都应该是在前面嘛，马上啊，接下来，好，接下来啊，这个都没有时间讲，好，接下来，接下来，这照片，你等一下找看看啊，那就是马绍尔南太平洋的这个大门，是从马绍尔开始，然后到最后打开匹马的大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像翁立伟刚刚讲过了啊。马绍尔到马绍尔去，是因为陈水扁总统刚好要去访问南太平洋。那要去南太平洋以前，他突然找我去谈话，因为我对那个原住民比较了解。他说：“吴主委，你有什么想法吗？我这次要到马绍尔去，你跟我一起去，因为你原住民事务你比较了解。”奇怪，当时有原住民委员会，他们要找原住民委员会，他找文建会，不知道谁向他报告说我对原住民的事务研究比较久，那我就给他建议说，你到马绍尔去，我希望能够文建会出一个表演团体跟你去，因为南岛民族的文化是比较像。他说好啊，那你看看推荐哪一个团体。我说就是由阿米斯卡更这个阿美族这个团去。然后他说那你文建会编预算了、啊，我说没问题啊，可以啊，我就回来和这个主委谈了以后，我们就变了这个预算，就汇过去。到最后，外交部还是帮忙负担了一半的经费。那么陈总统因为的飞机比较小，马绍尔的跑道比较短啊，所以不能用大飞机，所以没有办法载那一团乐团。那这个乐团就由我带队，先飞到夏威夷，在夏威夷再转机，再飞到马绍尔 ，Marshall Islands。那在夏威夷转机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差的关系，有一天的时间，我们没事就去跑到去恐龙湾去游泳，那租了一辆小 bus 啊，中型 bus， 那个中型 bus 的司机一上车，哦，我看他很乐观的，又唱又扭的，开着车，哦，我们后面的阿美族的朋友也在那边开玩笑，我用阿美话在聊天，突然他把车停在路边，我说什么事情嘛？他回过头来，你们哪里来的？我说台湾啊。啊，那你们讲话我怎么听得懂？那下一讲，我说你怎么听得懂？你是哪里人？说沙漠啊，沙漠啊，两个就谈起来了，说台湾啊，台湾原住民讲的话，我和我们一样，就开始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数字竟然有七个一样，那你看那个雷同度有多少？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哇，就很有意思。然后这个团体后来就飞到了马绍尔群岛。我去的时候总统还没到，谁先到呢？顾宽敏先生先到。那我们两个人都很熟啊，就聊起来。啊，当天晚上我们就在那个总统府前面啊，因为为了庆祝他们国庆，就开始在那边练习。练习的时候一下子围了一大堆人呢，为什么？所有街上人都跑来啊。 他说台湾哪一个团体竟然跳的舞唱的歌和我们都一样，哦，他们就感动了他们的心了。然后我后来发现说，不但是马绍尔群岛的植物一样，连在街上散步的猪都和迷那个蓝鱼的迷你猪同一种啊，真的那个巧合。所以那天晚上晚会，总统来的时候，晚会的时候，哇，所有的部长看到我们的表演就开始叽叽呱呱，哦，大家发表意见，大家非常热络，效果非常好。因为以前都是谈一些外交辞令嘛，现在有一个舞团语言舞蹈音乐和他们一样，哦，这个就有话题了嘛，讲不完嘛。那这个宴会完了以后，总统就很高兴把我叫过去说，以后只要出访太平洋的国家，你都给我文件会提供一个乐团来。那从那个时候就建立这个关系。然后后来就谈到说，刚刚那个翁立伟讲的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后来我们得到消息，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顺便中国大陆要推这个无形文化财，把台湾原住民的文化财和西藏的乐舞同样纳入为中国的无形文化财，向联合国申请。我说这个事情大条呢，我们台湾原住民是南岛民族，怎么会变成和西藏一样是属于他的少数民族之一嘛？但是我们抗议也没有用啊。我后来就去行政院做了报告，说我查了所有的法规，有个办法，台湾没有办法用国家名义参与，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办法可以参与。他说怎么办法？就是我们和南太平洋论坛、南太平洋联盟、博物馆协会建立合约的关系，然后由他们向联合国提案，说台湾的原住民的这些乐舞、这些无形文化财是整个太平洋的无形文化财之一，用跨地区申请。因为国际上很多例子，一个在捷克的和什么的边境的地方，都两个国家，奥地利的样子联合申请，这跨界申请成功的例子很多，所以就想到这个。那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和匹马拉不上关系。那么那一年刚好就是匹马的大会，南太平洋博物馆协会啊，在那个新克里斯托尼亚是法属的小岛上开年会，那我们就打算派人家去，但是那个是刚好是除夕前一个礼拜，他指定又是指定我带队，我说我要回家过年了，我怎么带队呢？后来赖坤成说我带队啊，台东市长他带队他就过去了，我们先跟他建立关系，认识了他们的副秘书长。结果我刚刚讲的，我们 Intercom 拿到了理事，第二年我们就想办法把 Intercom， 我们不是会员国，我们竟然 Intercom 的年会在台北举行了，你知道吗？弄到联合国的一个正式组织在台北开年会呢，而且开回去以后，那个网站里面写出来，这时候那个会长写说，这是30年来 Intercom 最成功的一次的年会，台湾的准备非常的细腻有深度。哦，中共抗议到半死，他还是挂在那里，今天你上去还是看得到。所以你看那个努力就是没有白费的。那么透过 Intercom 的时候，我就夹带了那个匹马的秘书长进来，然后那天晚上就谈秘密谈了很多的将来的合作事宜。然后第二年我真的就会到万纳度去，万纳度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国家，你知道吗？所以我去到那个澳洲的时候，澳洲那边大使馆告诉我说，我们和万纳度没有邦交哦。哎，副主委，你去到那边的安危你要自己负责啊。给我讲这个，他说因为我们没有代表在那边，我们代表在斐济，那个是斐济馆。但是现在万纳度很亲共，所以你去那边你能不能进得进去我们没有把握，但是我这个早就已经做好准备，就请那个匹马的总会，因为我要去万纳度是因为他的总会设在万纳度，所以我请那个南太平洋博物馆协会，这是联合国底下一个正式的组织，出了一个公函邀请我们去，所以我在海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信递给海关看，海关马上就让我们通过了，因为那个匹马比万纳度大啊，哦，南太平洋联盟比它大啊，在那边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交流，结果我就擅自做主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了，很大胆的就邀请了这个万纳度的啊九个国家的会员国到台湾来。那我在想说翁主委一定不会反对，那我就做主了，做主他们每个都抢着要来， 结果第二年孟子伟在位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来到台湾开了年会，开了年会，然后在台北，当时我们的设计是对的，不要停留在台北，台北看不到台湾原住民，就安排了一个行程，从屏东绕到台东花莲。你知道到屏东去的时候，那个盛况你真的会热泪盈眶啊！台湾族的大头目带着整个部落的人出来迎接他们，那八个九个国家的那个太平洋国家的那些原住民代表，每一个都哭得眼泪都一直，哪里有，我在我们国家也没有这么好的，还杀猪烤猪请他们，弄到有一个萨摩亚的代表、通嘎的代表不愿意回去，你知道吗？不愿意回去，我说那这很麻烦呢，你不愿意回去还要在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我没有人可以招待你啊。他说没关系，你就把我机票也一个礼拜，我就是到哪里街头这边逛逛那边逛逛 啊，就是这样完成了这个和匹马的连线。然后今年我就争取到在澳洲的时候去和澳洲谈判，那么去拜访了澳洲的文化部艺术基金会。那澳洲哦，其实非常亲共他的政治界，但是他的学术界文化界非常亲台湾，亲得不得了，亲到什么，亲到我们在我去开会的时候，他就在桌子上插三面台湾的国旗。所以我们外交人真的是没有去文化的层面去努力，他不知道啦。他的学术界像 Peter Barrow 这些国际级的人类学家亲台湾亲到这样子，因为他的学生最得意的门生是嘉义人嘉义人。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我们就跟他谈到说，太平洋有一个艺术节，我准备了资料给他谈判了，我说太平洋有一个艺术节，每四年在沙摩尔一个最大的会啊，有四十几个国家地区在那里，台湾从来没有参加，能不能邀请我们参加啊？那个澳洲那边，澳洲是那个联盟的老大，澳洲不回答。但是在那个基金会里面有一个原住民代表，有一个原住民 把我拉到旁边去讲，他说你们要参加表给我，你我叫什么名字，名片你寄给我，我帮你们办，是澳洲的原住民啊。所以我们就寻他这条路就寄那个给他，然后他就把我们寄到沙摩亚，然后沙摩亚就邀请我们去，今年我们就去了，第一次参加了沙摩亚的太平洋艺术节。结果我很遗憾的就是翁祖伟已经离开了，我们失去了政权。原来他邀请我们30个人的大团去，结果换了新的这个政权以后，他只答应补助10个人的经费啊。他本来要叫我带队，那我想10个人我去占人家名额干什么，我就放弃我不去了。但是去表演，因为在沙漠太成功了，结果沙漠连续邀请3次，所以回来以后我也是叫那个啊我们的部署啊，现在其实我离开文件会有再也没有和我们的部署联络啊，我不是没有感情，今天讲很沉重的话是我怕连累到他啊，因为现在是太不像话了，蓝绿斗争到这样子，尤其吴景花是一个被点名为很绿的人啊，那我和这些文官系统联络，我怕害到他们，所以全部断绝往来啊，不是断绝往来了，就是断绝讯息一段时间呢、啊，为了保护他们呢 啊。那么后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还是要忍气吞声吧，为了国家的前途。他们后来去拜访了黄祖伟，黄祖伟很慷慨就答应了说啊，他们邀请我们，那我们就参与。联系，所以后面两届会去执行这个。其实我和黄碧山主委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多年的好朋友，我也知道他是一个君子啊，非常好啊。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自己回到了高雄，然后没有再继续追踪这件事情。但是还好我们自己的同仁所有的路都铺好了，按照文官的系统的运作啊，就正常的运作，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得到了往后2年的啊这样的一个邀请，那么南太平洋这个门打开。但是我非常非常难过的就是，竟然从报纸里面看到说要关闭南太平洋论坛，这个是没我没有办法理解啊。但是 失去政权的人没有说话的权利啊。站在国民的立场，我是想说这是国家的事情，不是政党的事情啊。努力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打开的门又让他关上，就太可惜了。然后我就简单介绍说，从文建会开始打开俄罗斯的大门，打开中南美洲的大门，打开南太平洋的大门。这四年我做得非常的辛苦，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是非常的有意义啊。假如我自私一点来讲，作为一个作家，这四年没有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讲是一个严重的空白啊。我应该现在赶快补足这个我的空白。19岁写作到现在从来没有停过，突然为了当政务官停了四年，为了替国家贡献停了四年。但是这个四年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觉得说人生假如有一个机会啊，能够替国家啊去尽自己的能力，花一次光花两次光也好啊，这个牺牲是值得的，值得的。所以我是做了这个开门的工作啊。至于说后面我们要不要进入到那个大门，进入到那里面去啊，应该要大家来努力啊，应该大家来努力啊。我是觉得说党派的意见是一定会有，但是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常常和蓝色的朋友或者是和我政治立场不一样的朋友说，我们有不同的不幸的过去，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的幸福的未来啊。做文化工作的人尤其要有这种观念。那么今天我就简单讲到这里，也不简单，讲了3个小时啊，谢谢啊。